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
大家好，我是陈小维。
大家好，我是江大造。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呢，当然就是要聊一聊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其实也是我们以前看过的一本书，那就是《繁花》。这《繁花》我发现对我们来说都有一点点特别的意义。《繁花》讲的是上海，上海对小维老师来说，这就是您的基因啊。
对，我算小半个上海人，
上海血统。王家卫一直是大造特别想聊的一位导演，
是，
所以这次大造是做足了功课，光书我看就带了四本。
其实是这样，是之前那个猫猫说以及小卫老师年度推荐的时候聊了那个王家卫访谈录，我和猫猫一直说要聊王家卫，聊王家卫，一直没有聊。然后那段时间正好集中看了王家卫编剧的电影啊什么之类的，正好借着《繁花》，然后来聊一聊。
其实金宇澄老师的《繁花》那本书我们是聊过一期的，那是很早了，是我们节目的第十期银杏树下读遍中国系列上海那一站，当时也是第一次聊上海。我们从几位上海的代表性作家里面呢，就选了金宇澄老师的《繁花》。那两年之后我们等来了《繁花》的电视剧版本。《繁花》最近是热议啊，然后热播热议，现在刚好热度也过去了一点点，所以我们错峰来聊一聊。
好饭不怕晚。
对，尤其是我们今天为了聊这期，中午特地去吃了一顿上海菜，
沪江香满楼。
点的菜啊都是照着书里面和剧里面的点的，等一会儿我们要展开来聊一聊。
嗯，
那我们还是先从剧开始聊起啊。各位都是怎么开始看这部剧的？
我看这个剧因为它热度太高了，那没法不看。但是我觉得我看这个剧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金宇澄的小说我之前以前没有看过，我是看完这部剧以后把这部小说拿出来看了，一看完了以后我就一惊，我说这是一部杰作呀，如果不是因为《繁花》这部剧，我可能就跟这部杰作错过了。
那这部剧还是居功甚伟啊。
嗯，功德在这儿了，让大家看原著去了。我看这个确实是因为一直在追，一直等消息，胡歌的粉丝也都期待半天了，就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首播的那天就在追，首播四集每天两集都一直在追。然后朋友圈一开始是做了几场点映会，这也是现在算是常见的，剧集也开始走进电影院了，他会做一个提前点映，点映了两集，朋友圈被刷屏了，当然大部分都是褒奖的这种状态，然后我就会很期待，就跟着看下去了。
《繁花》这部剧二十七号厅首播的时候，我好像不是第一时间看的，就这部剧期待已久，就是从知道他在拍，就包括两年前我们聊的时候就聊到是王家卫要把它拍成电影啊，我们还期待了一下。中间呢我们但凡聊到好像和上海包括和王家卫有关的，比如说我们聊张爱玲，聊刘以畅先生啊，就是因为王家卫改编了他的作品拍成《花样年华》嘛，
嗯，
就都会聊到说他那个《繁花》在拍，我们期待一下。但可能就是因为期待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真来的时候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后来这个剧热播的时候我还是打开看了，打开看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说啊这部剧啊跟书没有什么关系。果然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印证了这一点啊，确实是没有什么关系。
嗯，
反复的跟自己说你把原著忘掉，把原著忘掉，这个我觉得是打开这部剧的第一个要点。第二呢就是这部剧说实话我是先看了第一集就停在那儿了，因为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深深的有一个问号，我就去向小维老师求证，我说这拍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吗？第一集我记得是保总从和平饭店出来就车祸了嘛，
嗯，
就那段拍的就让我特别出戏，我说上海的九十年代初是这个样子吗？就那一段让我有一种看港剧或者是港片或者是国外电影的那个感觉，反正当时就有一点点没能代入，所以这个是我在第一集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又打开第二集看了半集又停在那儿了，因为第二集它整个还是讲当时的股票市场，它有大量都是通过人物对话在交代一些东西，直到后来我说那这个剧我还是要看的嘛，又把第二集中间捡起来把第二集看完， 到第三集就比较顺滑的进入了。后来跟朋友聊起来哈，我就说第一个是忘记原著，第二个就是熬过前两集，然后后面的就会比较顺。
所以像我这种比较好，我看剧的时候没有看过原著，所以我就把你第一个问题省了。
至少原著里面阿宝就宝总他只是男主角之一嘛，他们是兄弟三个哈，然后还有护生还有小毛在这里面是完全没有出现的。很多人物只是在里面借了一个名字，和原著里面的人物设定包括他们的可能命运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要把这些都抛开。我为什么就说到第三集我就比较进入了，就那个时候我已经把上海八九十年代这个背景我也先放到一边啊，你就当一部剧来看，看他的人物，看他的情节啊，那还是好看的。第三个就是要看沪语版，这部剧有普通话版和沪语版，肯定是选沪语版了，因为本身金宇澄老师写这本书他就是沪语写作嘛，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这部剧他既然是拍上海的，肯定是沪语更原汁原味，所以这部剧我反倒是有一种好像在看国外的电影或者说看那个粤语电影的感觉，就是你得一边看着剧情然后一边看着字幕，所以还是有点累的。诶，那这部剧看下来，因为现在我们三个肯定都看完了嘛，甚至大造可能还二刷三刷了哈。
嗯，
那看完了以后两位老师对这部剧感受会什么样？
我是书一直看不下去，就这是可能是我的问题啊。他本身写的方式，大段的对白，我一直没有看下去。正好因为这个剧播了，我说哎，捡起来书看一看吧。我之前看了一半，哎，我就发现看剧的时候真的跟书一点关系都没有，就除了阿宝这个名字啊，就是阿宝在书的前半段的性格其实也没有成型，主要就是他的一些童年的回忆。护生是一个第一视角进入的，这是我的主观印象。小毛是中段，因为集邮啊或者是因为去弄堂跑来跑去认识的。看剧的时候我也没有带入原著，因为真的完全看不到任何原著的影子，除了那个淘淘的市井还有一些。但是我整体看完之后，前一半吧，我觉得前四集算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前十四集就是一部杰作，然后再往后的话它就是还是一个在近几年内的中国市场来讲的话是一部挺不错的电视剧，就只能这么讲。因为电视剧来讲的话，它的节奏慢，它的叙事，它的讲人物的关系，我觉得繁华都挺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很能带入进去。
在我的朋友里面呢，就是对繁花的评价是挺两极分化的。
嗯，
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不错，也有些人呢觉得一般，或者说有点失望。其实我呢，在这个剧没播之前呢，很久以前我跟普洱猫我们俩就聊过，知道王家卫要拍这个，当时我们俩就知道那个肯定是跟原著关系不大，因为我们看《东邪西毒》就知道了。东邪西毒都是那个金庸小说里边的人，但是呢跟金庸小说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我估计有可能是这样。当时呢我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因为王家卫从来没有在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生活过，我说他能不能拍出来那个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八九十年代上海的回忆，他别拍成了一个民国味儿的或者是香港味儿的上海。所以呢其实我原来对这部剧的期望不高，而且呢我老觉得王家卫这人吧，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擅长拍那种男女关系当中充满不确定性的那种阶段的故事，他不是那种拍过日子的事儿的人。所以你看王家卫的电影里边呢没有过日子的事儿，就是不会结婚，不会生孩子，也不会去上班，王家卫是不讲这些的。但是呢你要是拍电视剧，一个三十集的电视剧，你不可避免的要讲到这些事儿，就是生活流的或者说日常生活的这种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让王家卫来拍电视剧呢恐怕不会太好。但是我看完这个剧以后呢我觉得还不错。
这部剧呢可能是颠覆了我以前所有看这种影视作品的一种感受。就我从来没有这么拧巴和割裂过，一边有很多很多不满意方方面面的不满意，这个一会儿可以展开说啊。 但是那不影响我喜欢看的。我大概看完前两集的时候，这个时候剧已经赛程过半了，然后我是开始追看，一天可能看三四集这样的，周末可能还会看的更多，一直基本上追上了大结局的进度，所以就是又好看又难看的这个感觉。
这其实现在是一种通病，我觉得就是已经在艺术上有很多成就的这些大导演在拍东西了之后，你看他的作品，哎呀，就也挺好看的，但是又觉得他烂，就真的会有这种就是很复杂的感觉，真的会有。
我觉得可能另一方面也就是因为我们对他期待很高，如果这部戏不是王家卫拍的，是一个普通导演拍的，我相信我们可能评价会更高。但是由于他是王家卫拍的，由于我们是如此的热爱王家卫，我们如此的喜欢《东邪西毒》啊，《花样年华》《阿飞正传》啊，包括那个
《一代宗师》，
一代宗师，
对，
所以呢，我们是不可避免的拿一个很高的要求来要求他。那这样的话呢，难免会产生一些失落感吧。
这是一方面，就是小杨老师说的，就因为他是王家卫啊，那我们对他的要求，
对，
已经不满足于说，你说你夸他这个剧画面拍的好看，这对王家卫来说这算什么要求？
对，这都是基本配置啊，你不能要求他这个呀。
对，人家他从第一部电影开始他就拍的好看，而且尤其是夸他把女演员拍的好看，那这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一样的事儿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些2年前他做到的事儿，我觉得在这儿他做到，你这没有任何奇怪的事情。你说夸他整个这个画面然后拍的好啊，这个我是觉得他确实是我一如既往的电影质感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恰恰也是因为这种电影质感，我们毕竟看的是电视剧啊，电视剧和电影还是不一样，电影真的就是一桌大餐，可能每道菜都是非常精致的，因为你就是在2个小时最多3个小时吧之内，然后你要呈现出来，电影它真的是分毫毕现，可能每一帧然后都是要这样的精致去打磨的。但是电视剧就像小小说的，它其实它更像是我们的日常，尤其是像繁花这样，它放在一个当时的一个大时代背景里面，但它又是有这些微观的这种不同层面的人构成它，所以就是说电视剧要呈现给我们的其实应该是一个更相对来说贴近生活一点的，反倒这种大量的电影的运镜，电影的画面放到30集里面每一集都是这样，其实看起来是会有一些疲劳的。
当然我坐在两位老师对面，我现在听他们俩说有点失落，我有点如坐针毡，我说你们对王家卫的要求太高了。我倒是觉得还好还好，因为他比如说这部剧不管上映的节点，然后它引起的结果，就是以及在上海的轰动，在全国的轰动，我觉得它还是做到了某一些东西的。就是但是如果它真拍成就比如说像侯孝贤拍海上花的那种，书里有很多饭局以及在饭局上的对话，就是把这种拍出来肯定也会非常精彩，但是可能放在电视剧它的反响可能就不会这么好，就是这是我的主观，因为现在都说繁花是孤品嘛，就是它已经是王家卫打磨出来的东西，他已经有一个定势在那儿，就包括我后来看书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会带入电视剧里的人物跟他来匹配，当然这样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他已经给我植入一个概念，他现在的传播度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如果他拍成海上花受众可能会少。
其实大道说这个我同意，拍电影其实跟拍电视剧他追求的不是一个东西，就包括写小说他追求的都不是一个东西，无论是这个审美还是他的这个利益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确实也不能用电影的要求来要求电视剧。但是呢，我是觉得王家卫的电影呢，因为他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他已经不是一个就是中国的好导演，他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认可，然后他可以跟那些世界上最好的导演比肩的这么一个地位。我看他的电视剧呢，我必然也不会说仅仅拿他跟国产剧就比，我也会拿他跟英剧美剧这样横向的来比，比如说我们说美剧我的 一个对标就是《广告狂人》，也是一个年代戏，拍六十年代的，还原过去的那种生活，包括德国的那个巴比伦柏林。那大家都是在这个细节啊，包括还原当时的生活状态、人物面貌上做足了功夫，这样来比较的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我是这样来比的。
嗯，
我觉得咱先别跟外边比，咱们就对，我们就跟国产剧比，那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嘛，对吧？我们就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来比。但我觉得从打动我的程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去年的那个《漫长的季节》，我就从触动人心这层来说，那我觉得还是要更胜一筹的。就是《繁花》，它很美，美轮美奂，但是它就是离那种扎透人心，它就隔了那一点，就差那一点儿。但是《漫长的季节》，它就做到了。哎，我也不是说的不好啊，真的是，你想，我也还是一直在追看的，包括剧里面这个排骨年糕，我一直吃不上，然后我还是很念念不忘的。
嗯，
也包括就这部剧，为什么我是说两集之后，其实是我是放弃了之前的一个执念，就是我不再把它当做一个年代剧来看了，
嗯，
我就是把它当一部就都市剧，或者是当一部这个人物群像的戏看，那它还是好看的。
嗯，
而且我越看越觉得，它这部电视剧的基因不是我们这个内地剧的这种节奏哈，其实我觉得它的基因是港剧。
对，我觉得普洱猫你说这个特别准确，就是刚开始看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了，你说这是一个港剧，我看完了以后我特别认同你这个，因为我们要是拿它跟那个大陆剧对标呢，就是漫长的季节拍的是九十年代的东北，山海情拍的是九十年代的西北，他这个拍的是九十年代的上海。我们看完了以后就很明显的看出来，漫长的季节和山海情它的基因是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港剧它的基因还是一种传奇。
对，
嗯嗯，
风云人物，
嗯，
这种商战，总之就是它都是以一种传奇故事的这样的一种姿态然后出现。
对，它是跟现实的生活有一段距离的，其实是。
嗯，那我代替金宇澄老师也说说这个像港剧。没有没有，因为他在《繁花》的末尾的时候其实提到关于电影电视剧，他说当然他用沪生来代替了，沪生说乡下人拍上海就只拍外滩，所以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很多土的上海的电影或者是剧拍就直接大直镜头给外滩的，可能真的很土，就是他可能接触到的上海的世界就是繁华的外滩的一个景象。然后他又补充了嘛，他说像啊什么北面人，人家拍上海，拍夜总会、大腿舞、斧头党、黄包车，就是类似的。许文强根本就是香港人，样样可以胡搞了，就是所以许文强就是所谓的上海传奇，但是是就是在金宇澄眼里来看，他就是一种香港文化的一种入侵，也不是入侵，香港文化的一种展现。
看那个金宇澄小说呢，我的一个感觉就是那是原汁原味的上海。看繁花这个剧呢，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你要转念一想，如果你放下这个执念，就是你不要去想那些现实主义的东西要多么多么的还原当时的状态，如果你不考虑这些的话，那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剧。
对，好看的。
是，
嗯，
是，
对，所以为什么我就说我是在两边啊，这样就是左右摇摆，
怎么又好又烂。真的是
还是要客观的说啊，就繁花它的总的基调是好，
嗯，
啊，它倒不会说是一部烂剧或者一部烂片，那倒不会，
当然，
只是说在里面有很多我个人对它不满意的地方，啊，
嗯，
这可能是，但我觉得它的内核是港剧这一点的话，谈不上不满意，只是说它确实不是原来我想的，可能是一部上海的年代剧哈，
嗯，
尤其是它有一个港剧里面最标志性的就是金句频出，
嗯，
真的是。每一集每一个人物出来必要贡献一个金句，所以为什么繁花出来以后它是每一集都会引起热议，就每一集都有很多话题点，你比如说这个爷叔一出来，
嗯，
说一个人啊就是你有几只钱包，这三只钱包理论咵就出来了，
嗯，
还有像
做西装
啊，对，那座、
那个还是提取原著中的一些点的。
对对对，那个是原著里面有很多做衣服要什么面料怎么搭，这段我觉得还是金宇澄老师的这个精髓啊。
嗯，
还有去吃饭嘛，那哪是吃饭呀，那就是港剧甚至是电影里面的商战各种镜头、嗯、你像从出门前爷叔就告诉他，外行看门面，内行看后门，结果下一个镜头就是、
嗯
宝总啊从人家后厨这么穿过来、
嗯、
你就会觉得这种画面就是电影的画面。当时我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这个感觉好熟悉啊，什么食神君满堂那感觉就出来了、
嗯、
果然后面就把钟镇涛请来了。
对，
就你以为吃的是龙虾，实际上吃的是机会。这是那个商战部分的，还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什么从今以后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嗯，
然后说啊，排骨年糕在我心里从来都不是生意。然后我就说别了，我到现在还没吃上呢。
这一次因为繁花幕后采访特别多嘛，各种人物都出来了。采访编剧的时候他讲到，就是他和王家卫见面的时候没有着急让他写剧本，而是看完繁花的时候给他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让他挑选书里的200个金句，让他挑出来列出来。这可能是王家卫做一代宗师形成的习惯，因为文献资料太多了，他会把里边的特别有意思的节点的金句提出来。就当然爷叔的部分说是参考了冯仑的那本书嘛，也是里边的金句啊都要罗列出来，然后他选择放在是用台词说出来还是直接放在片尾。放的最好的肯定就是用的是原小说的，但是放在那个片子是完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男女之事就是差一毫差一厘都会就是天差地别，就是用的会很有意思，是这种感觉。
啊，你一说从书里面摘句子这件事儿，然后又是我引起了我的一个槽点。
槽点太多了。
因为它确实跟书的意思不一样。
算不算槽点呢？我觉得也不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然后经常就会在剧情当中然后会出现一行字幕，然后又是竖着写的，然后说这摘自那个繁花里面。确实是像大道说的，就是这句话你搁在小说里面其实是和他在剧情里面的这个可能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啊。他有的可能是一个背景交代，比如说宝总教汪小姐怎么去弄邮票嘛，帮他去弄邮票那一段出来了一行字幕，说以前阿宝经常去伟民看邮票。其实那一段在书里面很重要，是他小的时候带着贝蒂两个人去邮局、
嗯、
然后其实贝蒂是把家里面珍藏的邮票要卖掉嘛，
嗯，
没有一些描写。其实那个就是阿宝对贝蒂的，就是对他童年的一些最美好的回忆。贝蒂后来就永远的离开了嘛，这一句话其实你放到书里面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联想，但是在那个剧里面呢它可能是一个背景的交代。但是每次字幕这个画面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20年前花样年华用过了。
嗯嗯，
花样年华它虽然说是改编自刘以畅先生的对导，其实跟那个小说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半毛钱关系啊、
嗯、
但是它也是中间会摘刘以畅先生的一些文字用到这个里面。就为什么我就说这个又触动了一个点呢，就是又是那个问题，他是王家卫啊，然后这些以前他在电影里面用过的东西拿到这儿再用，我就觉得啊，这个
甚至有好几次一听胡歌的话外音我一下想起来，但是还有书籍。
啊，对，那个是因为胡歌以前为但是还有书籍配过音嘛。我就觉得一个导演呢，当然他拍每一部作品可能都会带有浓厚的自己的个人色彩，但是这么明显的重复，这形式都是一模一样的，这种我觉得就已经不能叫自己向自己致敬了吧，我觉得就是重复。所以这个点也是让我每当看到这儿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如鲠在喉。
嗯嗯，
还有就是繁花里面很多的配乐真的就是直接拿来了、
嗯、
还已经不是说改编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代宗师反复出现。
嗯，
一代宗师里面给宫二配的那一段，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都懵了，那个是叶东京铃子。这音乐一个是说因为可能我对一代宗师太熟悉了，所以他一出来我就出戏，就那个明明是那种 非常辽远的、非常苍凉的这种带有历史的沧桑感的宫二的背影啊，包括他小的时候练武，父亲教他武术的，就是那段东北的雪地，都是这种场景啊。你现在用到一个上海的弄堂里面，然后一个逼仄的餐馆里，这种空间感就让我完全的对不上。
嗯，
如果说就出现这一次算了，我也原谅他啊。然后真的是反复出现，而且是不光给林子用，给汪小姐也用。这个首先是说啊，咱这个可能是这个有版权啊，是不花钱是吧？
嗯，
所以就可以这么反复的用。还有就是这个事儿呢，你跟我们这个广大热爱一代宗师的朋友们商量过吗？就我真是觉得深深的被伤害了。这个背景音乐是属于我们宫二的啊，属于我们东北的，跟我们这个东北观众商量过了吗？这是欺负我们宫二家后来什么不传后，然后不留意这个没有后人了是吗？每次这个出来的时候，然后虫哥就在旁边拉着我，
冷静冷静，
别生气别生气。
这个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第一次一代宗师的配乐响起的时候，我也会有不适感，这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以为他会全部重新配乐，当然那个继承之战的事儿，就是我们一会儿听小黑老师讲，一代宗师的配乐出来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点就是因为之前用的太好了，他刻在记忆的那个印象太深了。这种同样的感觉其实在姜文那个让子弹飞的时候也会有，因为太阳照常升起的配乐我觉得配合他的画面以及他的情绪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在让子弹飞重新用的时候就会哎，怎么是这样。然后后来就想算了，反正是他买的版权，是他找久石让做的曲，就是他用就算了。但是后来发现让子弹飞的受众更广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这是让子弹飞的配乐，而忘记了太阳照常升起。我就害怕很有可能就真的忘了宫二，因为繁花的收视率和受众应该是远远大于一代宗师的。以后猫猫在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说是宫二，然后所有人说哎，这不是繁花里的配乐吗？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确实也是会有一些不适感
啊。天哪，你今天不说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一层啊，不行，这
你得
真的会这样。
对，
你得干点
不行不行，就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段音乐是属于一代宗师里宫二的。
我也是对《繁花》的音乐是意见是比较大的，因为你刚开始看第一集想起来就《继承之战》就来了，而且《继承之战》是前不久刚看过，不是说很多年以前，所以这个还是挺让我震惊的。他这次音乐请的是陈勋奇，陈勋奇原来是给《东邪西毒》做配乐的，他给《东邪西毒》做的配乐我觉得是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峰，可以算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电影原声碟之一了。
我也是很喜欢。
结果这回我就觉得陈勋奇您老人家好像什么活都没干呀，你全是拿来主义啊。首先你这个继承之战毫无疑问是咱不说抄袭吧，就是这个太像了。然后呢中间对那个九十年代流行歌曲那个运用啊有点太泛滥了。恨不得就是如果时间不够就来一段 MV 回忆一下，对剧情的推动帮助极小。而且其实很多音乐你换了一个场景真的是不搭，你在那个场景中它有那种时空感，有那种历史感，你到了这里没有这个东西，你硬来搞这么一段大提琴嗡嗡嗡的，真的觉得挺别扭的。但是呢我也理解，就是说作为一个商业剧，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抓人的点，因为它有怀旧这个因素在里边。我有一个同学前几天给我打电话，他说哎，繁花你看了吗？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同学的特点呢是很少看剧，只要看剧必倍速。我说这个你居然看了，我说你是几倍速？他说我原速看的。他说我这个我觉得倍速那的损失大了。 我说那剧情怎么样，他说这个剧情我倒觉得一般，就是里边那些歌一放啊我受不了啊。我说好，你这三句话给我俩反转。
其实刚才小刘老师您说到继承之战，这个我对这个倒还好，我两个都听了一下，他确实是在编曲上是做了改编的。前段我看莫里康内的纪录片，就美国往事里最经典的就那黛布拉的给他配的那段曲子，大提琴的那段。其实在美国往事之前有一个法国电影，他那段旋律是给那个电影用的，但是呢纪录片里面这个莫爷爷他说那个电影导演呢他的配乐啊他不只请了他，他还请了别人，他就生气了，他觉得说这个配乐你要请我你就应该是我从头到尾来哈，所以他说那这个以后就不给他用了。他到美国往事的时候就把这段拿来重新编了曲，就我也听了原来那段钢琴的表现出来的意境和在美国往事里面那种厚重感和沧桑感是完全不能比的，那个甚至你听起来有点小清新。
嗯，
所以这两段我听起来我觉得它其实是有改编的，我觉得这个还好。
你这改编的我要再说两句啊，我觉得性质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借鉴啊有两种情况是允许的，一种是说你比如说几十年前有一位大师的作品，我用他这个音乐我向他致敬，这是可以的。或者说另一部电影很不知名，我跟人家商量过了，然后我把它拿来用啊，一个很不知名的，但我是一个很知名的电影，这个呢也是可以。但是我认为继承之战和繁花呢应该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因为他们的时间接近，热度也很接近，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能这样用的，这个是一定是有伦理问题，我觉得。
嗯，
这倒还好，前提就是繁花的剧组买了这首歌的版权是最关键的，同时代或者是怎么样，只要你买了版权，你买了改编权，你就是有这么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当然就是现在这个还是一个谜团啊，就是可能后续会有，或者是这个是可以补买版权的，然后补买了版权之后你改编了也是完全没有 OK 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片尾的57首说购买版权的音乐确实没有这一首，所以就是具体什么情况，到底买没买版权，是买了改编权还是使用权，这个还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这种改编是完全还好。当然说到那个莫里康内，他经常会被惹怒，昆汀就是用他的音乐也是随便用，当然买了版权了都没有改编啊，放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那个位置，但是我觉得用得很好，因为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音乐，是在无耻混蛋里用了最后有一段，有一个间接的弦乐递进，我觉得这个情绪的递进特别对。然后但是我看了幕后之后我才知道，哦，这个配乐老爷子当时已经很生气了。然后再看了王家卫制片的那个莫老爷子的纪录片，然后就看到，哦，原来他当时是配这个画面的时候确实尝试用了好多种方法，然后最后跟画面是完全贴合在一起的，就是贴合画面的节奏做的这首音乐被昆汀乱用了，他很生气。但是就是对影迷来讲，我觉得他这么做倒还好，倒还好。对，这当然最近我觉得改编的比较好的肯定就是梁龙，就是二手玫瑰的梁龙做疯狂的外星人的编曲，把太空漫游2001片头最恢宏的那个音乐改编成民乐版，就很有意思。
那我跟大造应该看的都是同一部纪录片啊，这部纪录片特别推荐，然后电影资料馆就有，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当时还那个什么呢，我说聊王家卫的时候我还特意准备了一个词，我说最近在银幕上见到王家卫还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因为他在那个纪录片里出现了一下嘛，因为他作为制片人又买过他的版权，然后介绍他的生平还挺有意思。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出现那一下然后拍了那一部。
或者是他因为一代宗师的时候买过他一两首歌的版权嘛，确实花费比较贵，他心想，哎呦，那我得让观众买单，然后做了这个。当然莫老爷子去世，他做这部片子我觉得是一个对他很好的总结。
这部剧里面用的这些流行歌曲元素，就这种用法其实对于王家卫来说也还是20年前，因为在花样年华里面他就是用了很多时代曲做背景音，甚至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就说过，我就是希望大家不光是用眼睛去看，因为他花样年华2046还有阿飞正传，这是他60年代三部曲，他说我不是说光让你大家看见那个年代， 然后我还希望你听见那个年代。所以这种用法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他以前就是这么用的。还有包括像繁花里面还有京剧对戏曲的这种运用也一样，在一代宗师里面，然后这些他都是用过的。
嗯，
但是在繁花里面我觉得有一些用的是比较贴合的，就是它确实和剧情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但是就是演的费翔了，就太像了。但是说把费翔请来，那当年确实全民偶像啊，就带动了三阳牌就一下子火了。所以这个冬天里一把火嘛，和三阳这个牌子火起来，就这种融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
还有一个是当时还是阿宝还不是宝总呢，他去日本和玲子在街头，两个人那个时候其实有点患难之交那个意思，背景音乐出来的是突如其来的爱情，就是东京爱情故事，那个当时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当时眼泪真的是要出来了，就是那个就是又回忆又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就是那个场景也对，也包括两个人最后其实也是玲子和阿宝这种最后有缘无分嘛，其实跟东京爱情故事里面就他这个贴合度然后就比较高，我觉得这种就是属于用的好的地方。包括像什么我的未来不是梦啊，还有一个我觉得用的很好的一个地方是那个 Beyond 不再犹豫那首歌出来的时候、嗯、刚好就是那会儿三阳刚刚要进上海正在卸货的时候嘛，他出来这首歌，我说那个用的是对的，因为那首歌刚出来的时候 Beyond 是用在他们拍的一部电影叫《末期少年穷》，
嗯，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哎，范总他也是一个外地人嘛，这种末期少年穷的感觉，这种都是用的好的地方。还有就是王家卫自己致敬自己的，比如说王杰和叶欢唱那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眼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那个就是他拍《旺角卡门》的第一部，用的就是这首歌。
你用这个歌不是不可以啊，
嗯、
但是你不要那么大的量，你要克制，是不是？因为这个不管怎么说是一个比较笨或者说比较省事儿的办法，你作为一个高水平的导演不应该走这个捷径。这个我又想起来丹麦有一个电影小组叫 Dogma95， 拍狩猎那个导演叫温特伯格，好像叫他跟几个丹麦的导演包括那个拍狗镇的那个导演，他们搞了一个 Dogma95 宣言，他们那里边的那个主张呢就是说不使用滤镜，不使用光学加工，不采用跟画面无关的音乐。
嗯，
就像普尔猫刚才说的，你这个音乐呢应该是在你拍的东西里边实际发生效果的，比如说费翔确实唱了
嗯
冬天里的一把火、嗯、那这个就是很好的音乐，但是你不能说用这种方法、嗯、用这种很省事的方法来煽情。当然我们不能像那个温特伯格他们这就比较极端了，是吧？而且王家卫也不是那种风格的导演，但是呢我觉得你在这个使用上呢还是应该克制。
这个我同感了，前面猫猫提到的好的配乐基本都是跟剧情或者是人物之间关系有很紧密关系的这种展现或者是延展，然后后面的话就基本一集两首歌，哇真受不了，而且一整首完整播放，这就像刚才那个小伟老师朋友说的，怪不得不愿意倍速呢，这倍速了听不清啊。
对呀、啊、这都不用去 KTV 了，直接在家就
还有就是反复出现，比如说那个偷心
啊，
当然那个得到了一个正向效果啊，就是张学友出来感谢了繁花、
嗯
因为最近这首歌一下翻红，但是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发现最近偷心变成了新一届抖音神曲，
是
跟贾樟柯那个电影你一比，贾樟柯里的人物去音响店买录音机，然后就出现那个叶倩文的那个，你就觉得很自然就很舒服，或者你听着满街都在放那些音乐，你觉得跟那个时代的场景都是很切合的，不是把它单拿出来那就太生硬了。
这里面有两首歌啊，我觉得刚好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反例， 一首我觉得没有用的太恰如其分的，就是《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最应该用好的，而且是应该在一个显著的位置的，因为这首歌相当于是金宇澄老师他指定的一首主旋律了，因为这整本书就收尾在这个《新鸳鸯蝴蝶梦》。最后就是书的结尾啊，是阿宝接了一个电话，结果发现是雪芝，那个时候两个人已经分手了嘛。当然书里面雪芝没有去香港啊，而且人家活得挺好。阿宝就嗯了一声，说回忆涌上心头。阿宝低声说现在不方便，说再讲好吧，就挂了电话。这个时候呢，说夜风凉爽，听见一家超市里传来黄安悠扬的歌声，看似个鸳鸯蝴蝶，就是鸳鸯蝴蝶梦的歌词就收在这里。
嗯，
而且金宇澄老师特别说过，说为什么我结尾用这首歌，他说这首歌带给我的就是城市带给我的味道，就像这首歌里囊括的一样，说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哈，但是你也不用太悲伤，因为实际上很多事儿你也做不了，所以不如温柔同眠。
嗯嗯，
但是这首歌在《繁花》里面，它其实出现的就是那个，在很早的时候，这个魏总哈、啊，那个时候还想和宝总抢抢生意，还有点挺招人烦的那个阶段，在那个《至真园》里面，他就唱歌，就是在那哼唱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没有用好，就没有用到那个他想点题的那个地方。还有一首歌，就是《再回首》。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再回首这首歌你现在看起来啊，它好像是注定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注脚，就它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带着一种怀旧的情绪，但是我们现在再来听它，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怀旧金曲了，它好像就是那个时代，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遥望回看。
嗯，
同样用这首歌，在《漫长的季节》里面，我觉得用得很点题，就一下就能把你带到那个情境里面去。但是在这个《繁花》里面，它其实出现的次数要更多，但是你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它就是一首歌，
就是它情绪也没到那个地方。
就有一点小白老师刚才说的那种，他有一点为了煽情然后出来这首歌，而不是说你都烘托到位了。
对，不像那个《漫长的季节》，他已经经过了那么多人事的变迁，以中间也没有什么别的歌，最后突然给你来这么一下子，你就受不了了。他实际上是五十几首歌，他互相稀释了对方情感的力量。
嗯，
对，
每一首歌的力量都被稀释了。
所以为什么说《繁花》它就差一点，就离那个扎到你心里面，就让你疼那一下，你就差一点。
嗯，那看来最成功的还是偷心了，我觉得也是剧情折射出来的。
我印象深的也是兔儿猫说的一个那个不再犹豫那段，
嗯、
还有一个就是冬天里一把火，就是因为他用的恰如其分。
是。
那咱们就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说啊，就是现在《繁花》。让你就现在想，你马上能想起来的一个画面，就这剧里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段？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跟雪芝的那段戏，
在公交车上。
对，
嗯
嗯，
这个《繁花》这部剧里所有的人物关系，只有阿宝跟雪芝的这段感情引起了我的共情，让我觉得有一种长叹一下的那种感觉，
嗯，
唏嘘一下。
这段我也觉得，一个是从整个的完成度上来说，它是最饱满的，虽然戏份不多。还有就是这两个人的人物关系，倒真的是年代剧的写法。
嗯，
就是从人物细微的感情，其实你折射出的是当时那个大时代，就是他们每一步，当时他们两个的相遇、相爱，包括他们最后的分离、再重逢。不管是说的话还是两个人当时所处的那个位置，其实都是时代的折射。
嗯，
所以这种手法其实是年代剧的感觉是出来了的。
嗯，
还有就是 这个阿宝和雪芝的戏反倒是对原著的还原度最高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有时代的原因嘛，所以两个人年轻相遇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俩人都差不多，反正
都是
工人嘛、
嗯
一个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
对，
但是这个书里和剧里的交代是一样的，他说雪芝是条件好，平时要临帖，要打棋谱，要集邮。雪芝第一次去看阿宝的时候，两个人是看邮票。就为什么去呢？是阿宝跟雪芝说，我这儿有丰子恺版本的《九成宫》。雪芝说，啊，那这个老帖子我是要去看一看的，所以是这么来的。
而且那个书里边写呢，雪芝是全民，阿宝是小集体，这个在当年是一个
对、
很大的差别。
对，
就是生活有没有保障的一个
差别，就相当于一个是有编制的 啊，一个只是临时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嗯，那个时候两个人也是看梅花，看腊梅，
嗯，
就那段写的特别美。这段我们之前在聊《繁花》那本书，就是《银杏树下》之前那一期里面啊，其实是聊到过这一段的。
嗯，
那个时候阿宝就觉得说，眼前的雪芝，清幽出尘，灵心会舍，等于一只白梅，就永远是那种白月光的形象。
嗯，
两个人最后为什么分手呢？书里面写的是雪芝的家里不同意，因为确实家庭条件还是很大差异的。后来阿宝是给雪芝写了一封信，周围朋友啊都有很多变化，比如说他们共同的朋友叫兰兰，嫁了一个香港人，说男女到了最后只能面对现实，说所以我们的关系啊也应该结束了，也就落在这儿。到最后阿宝和雪芝分手的那段，就其实在剧里面他是处理的比较的抽象的，但在书里面是有一段非常细致的描写，你现在看也会很心疼。雪芝和阿宝说，以后你坐车你碰到我怎么办？阿宝就心里一酸，说我先买票。然后雪芝说，你一定要记得坐我的电车永远不要买票。这个时候阿宝已经是哽咽了嘛，说不想讲了。雪芝呢就抱住了阿宝，阿宝就说你松开。雪芝最后安慰他们说，你不要难过，开心点。但是我觉得金宇澄先生这里面有什么特别佩服的啊，就神来之笔。他写的是，雪芝几乎埋身于阿宝油腻的工装裤，阿宝慢慢掰开雪芝的手，朝后退了一步，仔细看雪芝的前襟儿和袖口，就是有没有把你弄脏。就这种细节，就是你就能看着两个人这种差距。
嗯，
阿宝跟雪芝的这段感情在那个原著里边是很特殊的，因为在《繁花》这部小说里，大量的尤其是90年代的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关系，更多的感觉是受欲望控制的那种，然后受利益驱使的那种关系。阿宝跟雪芝青年时代的这种恋爱呢，在整部书里就特别耀眼。
嗯，
当时我看这个书，看到阿宝掰开雪芝的手，然后检查她的前襟和袖口，这一章就结束在这儿。就是说雪芝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少年恋爱那种眼中的恋人的形象，
嗯，
而不是成年人的那种。
是
剧里面安排了两个人两次重逢，甚至有一个10年之约嘛，虽然到最后也没有真正履行这个约定啊，但是就是那两次重逢，你就发现他其实高度的凝练和概括了一代人，甚至是说可能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过的那种，由于两个人遇见的时间不对，他永远都有错位在那儿，所以年少时候的爱人最后永远只能停留在记忆里。不管是第一次雪芝回来刺激他说我现在一个月挣2万，我觉得阿宝可能是从那个时候他下决心，你讲到后来他去找爷叔学做生意，这个是他最大的动因。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偶遇，其实是发现这个雪芝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开公司赚大钱，他只是半岛酒店的一个服务员。反倒是这个时候阿宝已经变成了宝总，他是去半岛酒店去谈生意，而且谈的是 要帮服饰公司上市的这种大生意。
这个就是王家卫的强项了，所以这个他拍的非常好。这一段王家卫善于处理的是那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不是由于利益或者说由于一些世俗的原因产生的联系，那一旦是由于是有金钱或者是有工作上的联系产生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表达的呢就稍微差一些。大道，你是哪一段你觉得印象比较深？
我觉得如果印象最深的话还是前两集，爷叔看到年轻的阿宝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变化、
啊、
可能就
那
几秒、那
个、眼含泪光的那样子。
对，就是他真的看到年轻的自己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表演很少见到，那个是我印象极其深刻的。当然雪芝这一块补充一个小点，就是也是看幕后人员采访，雪芝的家布景的时候，置景的时候，就是玲子的家是有的嘛，我们看到了那一段戏在片子里不错，雪芝的家其实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复原的，可惜最后就都没用上，这个也是一个遗憾吧。我觉得
确实尤本昌的那个表演我觉得在这个戏里真是封神了，我很难想象一个九十岁的人能够这样的来演而且中国影视剧史上的这一类人物以前没有，而且他表达的诠释的如此的到位。
老法师吗？
厉害了，真太厉害了。
是，
主要是第一眼真没认出来就是尤本昌老师啊，你想以前我们对他的印象都是济公，
嗯，
所以这次全剧可能给人最惊艳的是尤本昌老师。
嗯，
他这个剧里是不是没有交代这个老法师跟阿宝之间原来是什么关系？
你好像没有，就第一集不就是直接他们俩那个什么，没有讲前戏、
哦、好像没讲，
没讲，
因为原书里边也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跟老法师一模一样的人，但是有一个有点像的，原书里边有个欧阳先生，这个欧阳先生是阿宝的爸爸原来的上级，
嗯，
是这么个关系。
嗯，爷叔的角色其实还是王家卫从别的书里边提炼，就比如说冯仑，我觉得是他在选类型的时候既然定了商战，就他想那个元素更多一点。繁花里其实没有明讲他们的生意经或者是他们怎么做、股票，是小毛最后还炒股票说哎呀我现在没什么事炒炒股票好了，阿宝是做外贸的，护生是做律师的，我觉得这个是跟原著完全不一样的。爷叔这个人物出现我看了一半书了，我说 这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那几个眼神就很有意思，因为爷叔是经历了整个时代的人嘛，所以就是他把自己的经历藏在表演里，这个我觉得真挺厉害的，这个是能体现这个剧的功力的地方。就虽然前两集很多人都觉得有点混乱或者是怎么样，倒是前两集我觉得他真的是会很吸引我看下去。我觉得可能我代表的是普通观众啊，就是我没有任何设定的看就很爽，就是一个穷小子怎么变成宝总，然后以及还有这么一个背后高人指点，里边有一些猎奇的场景，和平饭店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可能是挺不一样的地方。
我倒是觉得前两集我说虽然我看的比较慢，开始有点进不去，但是全都看完之后你再回来再把前面几集看一下的话，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细节，包括里面宝总第一桶金，你其实发现都是有时代原型的，那个就让我一下想起来杨百万，中国民间炒股第一人嘛。开始爷叔让阿宝去买股票，
嗯嗯，
但是他们真正意义上发家是炒那个认购证，
嗯，
就这种手法，就是杨百万最开始他发现国库券在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是有差价的，所以他就用了这种信息差，他就是往返于安徽和上海之间，他先去安徽低买，回到上海高卖，其实可能是差个几块钱，但是他就是一趟一趟的跑，这也是勤劳致富。之后他又开始说我要开始买股票，包括那个剧里面写到那些什么电真空啊、
嗯、
什么那些都是当年的、
嗯、
最开始八只股票嘛，就是那个老八股嘛、
嗯、
他真的是从国库券的价格差然后到买股票，所以他是第一个在股市上赚到了100万嘛，所以杨百万就是这么喊起来的。杨百万其实是杨怀定啊，杨怀定先生，他50年出生，然后21年去世了，71岁。
嗯，
他就见证了很多个第一， 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宝总啊，让人也觉得啊、哎、有情有义啊，有很多那个，其实当年他都是有一些我真实的原型的，包括这个杨百万，
嗯，
他挣了钱以后，他先想到的说，哎，我这是不是得交税啊？不能偷税漏税啊？主动然后去问说，像我这种国务院发家的，我这要不要交税？当时还是税务部门去和什么财政部门去研究了一圈，最后给他一个答复说不用。
嗯，
然后也包括当时他也遇到了最大的熊市，但是比较沉得住气。
嗯，
他就特别敏锐，就他看到说，哎，有救市的政策出来，然后又立刻入手，而且他当时也有一种责任感，他说这些人会看我的动作的，会看我的这个风向吗？又冲进去买，然后等于那一波又起来，所以这个人我觉得还挺佩服的。你想他是那个年代，他能有勇气说我就铁饭碗不要了，我辞职出来我就做这些，咱们现在看什么证券啊股票，他就是一个民间的炒股人嘛。后来有一个财经学院就邀请他去讲课当客座教授，每个月给他160块钱工资，哎，特别高兴。他说这160块钱工资啊，我就不要了，就是委托学校捐给了希望工程。嗯，跟咱们东北啊还是有点渊源的。请他去当教授的这个学校是咱们沈阳财经学院，
又给扯上了。
对，可能是因为沈阳有小伟老师吧。
关键他这次跟一代宗师很像的点就是他一直在搜集资料嘛，不管导演还是编剧他们见到王家卫的时候都提到过一个点，就是进到他办公室有四大柜子，然后全是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文献啊，一些报纸啊。看繁花的有一部分就是真的在找原型，而且真的都能找到，我觉得这是他精雕细琢的一部分嘛。然后刚才说回那个游本昌，游本昌的耳朵不太好，眼神也不太好，我一开始看剧的时候是完全看不出来这种感觉的，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精明以及可能刚70多岁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导演或者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功力和他一个配合。当然本身游本昌他的功力包括他繁华之后出席活动，哇，他已经要坐轮椅了，他一定要撑一口气
精气神儿。
对，说出来的那个台词功力或者是他的气息，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那轮到最后轮到猫猫了，最印象最深的
有几个吧。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刚才大道说了一个，但是这个剧第一次就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那个金宇澄老师出镜的那个、
啊、第一序。
对，阿宝就去问他嘛，说哎，写小说、啊、他说啊，退休在家哈，闲的没事儿写写，说写什么，他说写什么没想好，但是说第一句是独向阁楼最好是夜里，这就是繁花的开头、
嗯、
而且这一句其实他是接着阿飞正传的那个片尾，他说阿飞正传那个片尾他就是繁花的开头，但是呢这里面我又吐槽吗？
可以吐槽。我觉得我们不算吐槽，今天达成了好几个共识。我觉得大家会很认同，
各抒己见。
又说到那个配乐啊，这老师都已经画重点画得这么明确了，这个地方难道不应该出现阿飞正传的配乐吗？因为繁花里面是用了阿飞正传的配乐的、
嗯、
就是片尾这一段，但是没用在这儿，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想的。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序，一个引子，一片头嘛。但这部剧里面啊，就我作为一个女生有一些印象深刻的画面感呢，就还是属于汪小姐的。在我放弃了她是年代剧之后、嗯、看这部剧里面你就发现汪小姐真是贡献了很多很多的经典片段，包括这个人物的塑造，咱也抛开真实不真实这一层，那你就说像这样的一个人物谁能不喜欢呢，是吧？而且在这部剧之前我根本不认识唐嫣，就只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什么热搜上你能看见这个名字但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任何一部作品。但是这部剧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惊喜、啊、你像游本昌老师那是老戏骨嘛，这个、好像是一个年轻演员的脱胎换骨吧，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表作了。这个汪小姐就前面你还觉得说哎有点咋咋呼呼的，说你不就是 仗着自己是27号的，对吧？外贸公司的人嘛，那谁不得巴结着？但是这个人物真正闪光，就是在他从云端被打落下了，因为他被举报嘛，其实是被可以说是诬陷哈、啊，然后写检查，这个人缘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你看落难的时候，这个爷叔竟然自己上门去教他怎么写检查，就那段，其实从剧情来说、啊、是挺低落的，但是现在想想那个画面，我还觉得挺好笑的，就是爷叔掏出厚厚的一摞，就这是我以前写过的检查。我当时在想，爷叔您当年这都犯过多少错误？但是其实你回想爷叔经过的那个年代，其实你也觉得挺心酸的一件事儿。这个发现这个学生啊不行，靠自己实在写不出来，就手把手教。就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但这个人物真正你发现他开始闪光，是到码头。到码头第一天，那个码头师傅就看不起他嘛，说你这个啊大波浪啊，穿着高跟鞋就来了。你再看看其他人，都是码头工人啊，穿着那工作服，言外之意说这哪是来干活的，故意就难为他嘛，说你一个人去收拾那个最破的仓库。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汪小姐她身上那种坚强和韧劲儿就出来了，就一个人咬着牙把那个仓库打扫干净，让那个范志毅啊老范说刮目相看。
嗯，
这个人可爱的地方就是他能和这个码头工人也打成一片，就是你之前看他身边都是什么人，都是搞外贸的这商人，范总的都是小角色了，你看宝总包括像什么互联商厦徐总都是这样的人物围在他身边，但他到基层发现他一样可以和大家一起。所以为什么这个魏总在码头看见他以后说这一个下午会改变我的一生，就发现你这时候对这个人完全是改观了，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汪小姐。包括最后他喊出来说我是我自己的码头，
我是我大母的，
这一句啊现在就被做成很多表情包，一个是金句，然后又励志，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个人物立在那儿，所以就是汪小姐这个形象在《繁花》里面，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能让很多人对她寄予感情，不管你是出于欣赏她，还是说对于更年轻的朋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就跟我说，我就要成为汪小姐，我说你已经是了，就是她会让很多很多人引起，不管是共鸣还是向往。所以这个人物我觉得是在《繁花》里面是比较扎实的一个人。但是说到这个画面的话，我最喜欢的一幕是最后，反正历尽了前面种种磨难嘛，最后终于他的第一张外贸单子去深圳找到了代工厂、啊、范总也是帮了很多忙嘛。当然最后汪小姐还是靠自己吧，最后和这个工厂合作，他在二楼和范总说江湖再见。
嗯，
就是那一段，本来之前范总就和他说了很多告别的话祝福的话，汪小姐说不，我们要说江湖再见，就那一段我说这拍的还是一代宗师，内核里面他还是那种对侠义的那种向往，那种江湖上的快意恩仇。然后最后汪小姐在那个窗户那儿，然后冲范总说江湖再见，范总在下面看着汪小姐，我觉得那个时候她的那个眼神，就是你再回看他们俩第一面啊，那个、完全是商务关系。
嗯，
但是你看到了最后那段的时候，两个人那真的是有感情，甚至是有一种长辈在看着自己的晚辈，又欣慰又带着欣赏。就是范总收在这儿也非常好。
嗯。里边还有一层有意思的点，就是汪小姐最开始见到范总的时候其实是有点不屑的，因为那个时候她跟宝总关系那么好，就是她有很多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是两个人物的成长，就一开始她对范总有爱答不理，而且特别讨厌这个人，觉得这个人怎么说来对面酒店怎么又去至臻园了，就这很多这种表现也是慢慢一个和解的过程。我觉得这一整部剧集是王家卫给自己人生的很多节点的一个和解，就包括里边的所有人物。我觉得以前看他的电影就是爽那个 被虐的感觉，就是这么说有点直白，就是一种失去的感觉，或者是空落落的感觉。就是这部剧是把所有的人都给圆满了。
还有一地方我觉得处理的比较好的，就是那个玲子前后的转变
啊，也是
啊、就是他在下决心跟宝总彻底分割之前呢，是一种样子，叽叽喳喳、闹闹哄哄的，
还有点作
啊，还挺作的。然后呢，他下了这个决心，出去一段时间以后再回来，然后他变成了另外一种面貌。这两种面貌的对比，我觉得这个处理还是非常好。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他的女性角色，汪小姐和玲子，其实都很能引起现在我们这种独立女性的共鸣。
嗯。
一个可能代表的是曾经你青春的你，那种就是要强的性格，和你最后玲子其实代表人到中年，其实他终于是看透了这一切之后，然后他做出来的一个选择。其实玲子跟李李有一段对话嘛，他说其实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是能当老板娘的，然后李李就说，但是一旦你做了老板娘，你就无所不能。
嗯，
所以你再看他那个叶东京，就是在重新装修的时候，什么那个热水器坏了，他也要亲自去修。在玲子身上，你是真的能看到那种女性成长的力量。
突然这么一说，我回想起来，好像整部剧除了阿宝是一开始被捧出来的，像哇一个传奇，大家都等待阿宝宝总出场，慢慢慢慢一直在下落，然后所有的角色一开始看起来都会有点讨厌，就包括刚才猫猫提的汪小姐一开始特别吵，我真的特别讨厌，一开始特别讨厌，包括玲子爱计算什么之类的，包括魏总，包括范总，包括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是一开始让人讨厌，慢慢让人喜欢的，除了这个宝总一开始就巅峰了，然后慢慢慢慢好像一直在往下落的感觉。就是
大道是比较喜欢李李是吧？
对，我们之前在群里聊嘛，我比较喜欢李李。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用王家卫的方式解构他自己。王家卫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王家卫很喜欢张冠李戴，包括东邪西毒这件事情。当然这个也有一个小典故，就是因为他买东邪西毒这两个名字的版权费是超过他买射雕英雄传这个本书的版权费的，所以他不如买了这本书然后用里边人的名字，就不用付单独的版权费了。然后张冠李戴拍的时候，张国荣和梁家辉他们俩身份是剪出来，就是完全对调的。繁花一会儿特别想听听小薇老师讲他为什么觉得繁花是一部杰作。我其实不太懂文学，看王家卫的剧集会感觉他是发现了一块璞玉，外表看起来是石头，他把里边的所有东西提取出来变成一个一个珍珠，按照自己的方式佩戴了。我觉得他是这是样的处理方式。所以说回我为什么喜欢李李，我的感觉就是他里边的女性角色其实可以融合为一个，就是她代表不同的阶段。比如说玲子某一个阶段是很像阿宝的妈妈的，汪小姐其实是像阿宝的女儿的，她会想去保护汪小姐。当然这么说肯定会有人批评我，我也只是很主观的就是来解读。李李呢，我觉得是所有的关系里边最平衡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谈恋爱也可以谈生意，但是我们谈恋爱不会越过于生意，就像玲子和阿宝如果谈恋爱，他们肯定是越不过这个生意的，这个就是纠结不清的。雪芝当然是所有人的白月光，所有人的最懵懂最开始的那种初恋的状态，初恋和现实的状态。所以四个状态，玲子是妈，汪小姐是女儿，雪芝是初恋女友，李李是现女友，我肯定会选现女友。
这说得好，把我说服了，彻底说服了。
还可以另外一种方式解读，四个女性是四种恋爱状态。雪芝的状态是所有人都回忆起来自己最开始向往爱情或者是开始懵懂的状态碰到的爱情，她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当然也有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是她可能会有遗憾，这种遗憾是特别唯美的。雪芝的唯美我觉得现在已经达不到了。玲子和汪小姐又是一个两面，我是可能因为要感谢玲子，因为在日本她帮助了我，在这种亲密关系里也会经常出现，因为她帮了我，她可能喜欢我多一些，但是我又不喜欢她，但是我们也可以相处。汪小姐呢，就是哎，我看到一个人，我想保护她，并不一定我是真的要跟她谈恋爱怎么样，但是这样的状态也是一种可以成为亲密关系。但是我觉得恰恰她和李李的关系 看起来是最平淡，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他的原因，就是他是亲密状态是最好的，就是也不是最好，每个人都经历了过往，对，最平等，对，崇哥说的好好，就是最也不是最平等吧，就是他们之间是我经历了很多，你也经历了很多，我们不会把这个经历伤害付诸在对方的身上，我们现在把所有东西抛开，可以正常的谈恋爱。所以李李为了生意把至臻园卖了之后，他要脱身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也不是要伤害阿宝，我觉得这也是他一种自保的方式，然后这种关系我觉得是特别良性的，所以我会选择李李，我会特别喜欢他。
大道说的这些呢，我就想到王家卫处理男女之间的关系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公式的啊，我总结了一下王家卫的公式呢，就是有情人一定不能成眷属，但是呢有遗憾但是不后悔。
小薇老师最喜欢哪个女性角色？
要是我说的话，可能还是觉得那个汪小姐更符合我们日常能够碰到的人的那种形象。那别的人的李李那咱们真碰不着，玲子这样的人我们也不太碰得到，可能上海那样的女性会多一些。
嗯，
但是玲子这样的人物我觉得尤其在北方很少。
嗯，
但是汪小姐这种角色，其实汪小姐有点像个北方人，她很像一个我们在青少年时代能够碰到的那种女生的那种理想的样子。
嗯，
我一看着她我老想起来以前那个看那个日剧，那个女生说一定要加油啊，就这种
特别燃，特别机械中二。
虽然我刚才说啊，王家卫对他来说把女演员拍得好看这件事儿，对他来说是不能说不费吹灰之力吧，反而这个是他最擅长的。确实是他在这几位女性角色都拍出了他们各自的美。杜鹃她演雪芝嘛，上来以后就是书里面写的那种白眉的感觉，是一种清冷的美。这个剧里面虽然见面的时候雪芝和阿宝是说什么我现在挣两万，他看起来好像是在用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两个人的悬殊哈、啊，来有一点点好像要打压阿宝，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对金钱的这个向往，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塑造，只是那个时候其实他是赌气的成分更大的，因为两个人的各种原因的分开吧，越是那种伤痛和遗憾越不愿意承认他，总是希望好像这个错不在我。所以在两个人第一次重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落脚点他更希望的是两个人十年之后的那个约定，到第二次再见的时候他就说你就当今天没见到我，你能感觉到那种自尊心受挫的那种深深的被伤害的感觉，而那样的重逢也并不是阿宝希望的，所以雪芝是代表了很多的遗憾在里面。我觉得雪芝对于阿宝来说是回忆，其他三位是在阿宝不同的阶段，汪小姐和玲子其实对于阿宝来说都是帮过他的人，但是你看在爷叔那儿的反应，你看爷叔也很宠那个汪小姐啊，那汪小姐在这部剧里就是团宠，人见人爱，但是对于玲子爷叔是嫌弃的，他说讨债鬼嘛。但阿宝就说没有玲子就没有现在的宝总，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同时帮了阿宝，但是对于汪小姐来说毕竟那是他的工作，当然他帮阿宝也是热心嘛，然后不然也不会引出阿宝非得去一趟日本啊。但是对玲子来说完全是萍水相逢，两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而且阿宝那个时候等于是打回原形，像在日本他连话都不会说，连地方都找不到，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得到的帮助和温暖，这个也是阿宝可贵的地方，他念旧而且他不忘记别人对他的好。所以玲子对他来说是更相逢于微时，两个人确实是有患难的感觉的，日本那个街头那么寒冷的那个冬天，他都不知道就他们等的那个人他是不是真的能来，玲子说我在这儿帮你看着，还把他领到对面林红打工的那个面馆去吃面。林红其实就是你发现他们都是带有那种江湖儿女的那份侠义的，林红一看是玲子领过来的，而且又是上海人嘛，就给他偷偷又塞了好多东西，是说你别声张你就吃， 看起来好像他们后来有很多让你觉得哎呀这群朋友啊这是朋友吗那是损友啊，但是以前就是在阿宝最落魄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尽他们所能的给了阿宝最及时的温暖。大家看那个繁花总觉得它里面啊，除了我就说它是港剧我还觉得这是武侠剧，就里面有很多江湖的东西在里面，不管前面它表现出来的然后好像哎有点作有点闹有点什么，但是你后面你都会深深的和他共情，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了解了，因为他们是有来处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凭空来的。我也同意小艾老师说的，就是当玲子他后来夜东京重新开业的时候，然后他就换上了厨师服，也是一种隐喻，就代表他和以前的情感分割开来，就这个时候不恋爱脑了，我就专心搞事业了。因为前面有一个细节，就是他虽然也是在开饭馆，但是他其实满脑子想的都是阿宝。
嗯，
那边林红和陶陶他们在八卦嘛，那个时候李李刚开店嘛，说宝总今天不过来了，去黄河路上吃饭。他那个时候在敲计算器，但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心不在焉，直到他们那边说宝总跟那个李李不可能的，然后他好像又放心了一点，继续敲那个计算器。前后一对比，当他换上那个厨师服的时候，心无旁骛就开始
就是放下了，
一个是放下了，另外一个你发现他把夜东京 2.0 版真的打造成了一个成功的饭馆，就那个时代的网红店吧。
嗯，
上电视，后来去香港开分店，
嗯，
所以也是事业上也是获得了成功的。就这样的女性你是真的会佩服她，
她确实女性的觉醒都是在讲她们在想清楚之后她们的爆发力或者是韧性是非常高的。
还有就是小老师说王家卫其实他有公式的，他不光是有公式，你发现的人物都是有模板的，阿宝就是周慕云的九十年代版，
都是片叶不沾身。
那
不管他主观是怎么想吧，客观上确实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但也都有他的原因吧。然后你再看他这些女性永远都是带着那种坚强和韧性，在繁花里面他是把宫二一个人掰开两半用，
嗯，
宫二那种骨子里的那种坚强那种坚持他是给了汪小姐的。你看汪小姐就是最后多少人想帮他他就不干，就我一定要凭自己把我这张单做好，一边是爷叔对他这是围追堵截，然后说连他去深圳的机票都买断，一边是宝总他在这千方百计的想挽救，反正各种也不成吧，机票没送成他就自己开着车去。你要说剧情里面一定是有夸张的成分啊，有超现实的这一部分，咱们就这么想，就算不能去深圳你还不能去广州嘛，然后你从广州去深圳，就是总之啊，表达那种决绝的劲儿，包括他一旦发现说这个工厂是宝总给他找的立刻就不干，宁可那边贵一点，说我这一定要凭我自己的本事做成我自己这第一单。但是就实际上这个结局是早就注定了的，因为他跟他的师傅就是金科长说这个价钱我可以压到最低，但是我一定要让他用美元结算啊！就那句台词一出来我就知道后边要怎么演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然后是把宫二的这部分给了汪小姐，然后把宫二那种外在的冷硬决绝是给李李。
嗯，
李李一来就是带着自己的故事来的，他一定是有目的来的，包括李李他很多那种角度，至真园很多角度，你就看跟那个一代宗师里面宫二上金楼的很多角度你看起来那都是一样的。李李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和阿宝第一次他说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李李是他先伸手给那时候宝总嘛，阿宝握了一下说阿宝，结果等到这个剧快结束的时候，最后是落在那个股票大战嘛，那个时候阿宝已经知道了李李以前的一些身世，然后他就说不管你是谁吧，然后这个时候是宝总先伸手过去然后说阿宝，然后李李这个时候是犹豫了一会儿，最后飞快地握了一下说李李，就他还是选择了我现在当时当刻。繁花三十集最后结束的时候，其实相当于是有一段纪录片嘛，在最后的片尾导演他自己他就说 我在《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句台词，而所谓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我选择留在属于我的年月。引这句话他是想说，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选择，就像黄浦江上的浪啊，滚滚向前。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个意境是贯穿在《繁花》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选择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个年月。玲子他选择，那我就专心的经营我的叶东京，跟前尘往事一刀两断了。汪小姐选择，我是我自己的码头。李李他的选择就是，我继续扮演我这李李的角色，直到我达到我的目的。然后他走得非常决绝，前一天强总给他签了买至臻园的那个合同，当天夜里就走了，然后替 A 先生还完债出家了。所以在每一个女性角色身上，我觉得你都能看到宫二的影子，其实也是王家卫这种人物模板的影子。
嗯，
哎，但这部剧里面还有哪些人物然后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吗？
有啊，那就是讨厌的了。
嗯，大道讲讲。
那肯定就是那个强总了。他确实是工具人了。这部剧的就是后半段让我出戏的，除了大段的配乐，还有就是这种完全的反派角色，就是强总，不知道他在演什么。
霸道总裁啊，
真的不知道他在演什么。当然也是剧本演员不适配的问题。
哎，强总我都不是讨厌，而他每次出来就是尴尬，就真的脚趾抠地。黄觉也不是没有演技啊，也不是没有好作品啊，怎么到这里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是写这个跟商战和股票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差一些，尤其是这个商战几乎让我觉得，哎呀，这怎么写的这么糟糕，漏洞百出，严重的影响了我对这个人物的共情。比如说那个汪小姐，她确实表现她很勇敢啊，很坚强，但是你那些事儿干的都不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受。看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去深圳这个事儿，就不能坐火车吗？你到了那儿，你说汇率并轨，即使你事先有这个风声，你能知道什么时候能发布吗？你就冒着这个人家加价50%，你赔1000万的这个风险，你就去干这个事儿，是不是疯了呀？在我看来，就根本就不可信。
所以他更像传奇嘛。
还有包括一开始范总跟郑恺他们俩合作，郑恺要买他的三洋牌，你到最后一刻你才知道是80万，哪有这样谈生意的呀？
对，这个
我就说这个编剧，但凡只要是跟商战有关的地方，就表现出来他，我不知道是没做过生意啊，还是欠考虑啊，反正就是处处不通。
我是觉得他商战的反转的点就有点降智，主要的提供的这两个点确实是最出戏的两个点。
这里面就商战的部分啊，它都有一点夸张在里面，就是它不太像电视剧，也不太像电影了，但很多是漫画的那种手法。
嗯，是，
就包括魏总那个人物，你就不能拿正常的说咱们常理当中啊，一个商人一个富二代去谈生意，那个魏总就是一个漫画人物。
嗯，
只要他一出来就是各种浮夸和夸张。当然这个人物也是有他的成长啊，就开始出来的时候确实挺招人烦的，不知天高地厚，像您说这种连点常识都没有。但是这个人他不失本心，他的这个人物成长的轨迹你说得过去。哎，包括他后来和汪小姐，就是他恰恰就是一个不是那种按常理出牌，当然他可能有他的底气，就是这种富二代嘛，然后他也没有真正经历过外面的那种社会的毒打，所以那个时候他真是凭着一腔义气，一个是他喜欢汪小姐，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人落难的时候那我要伸出援手。所以这个人到后来是可爱的，但整个这个人就是一个中二少年，就从漫画里走出来的。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我对里边的大多数人物我无法共情呢？就是说在影视剧里边，一个立得住的人物是靠大量的让人觉得真实可信的细节的堆积来形成的，你如果没有这些让人觉得真实可信的细节，你这个人物就立不住。
哎，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强总啊，当然是让人讨厌的代表了。这个说到一个比较可爱的， 而且真的是反差巨大的，就是范总，
嗯，
这个也是第一眼出来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有点眼熟啊，再多看两眼，哇，这是董勇老师。我对他的印象永远都是什么重案六组，然后什么就是那种大案要案里面那个硬汉铁血什么警察军人啊，包括那个北平无战事里面他演的也是一个军人嘛，都是这种冷峻的形象。在这里面其实他也是有一些夸张的，他也有一点漫画的这个手法、
嗯、
他自己也说嘛，他说我这个演了半辈子这种警察硬汉无人知，一曲安妮天下小、啊我不能失去你。范总这个人物其实反倒是那种有很多细节、啊、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想这个一心要把这生意做成，所以处处小心，但是呢又有点对自己啊几斤几两有点认识不清，一边让李李忽悠几句让魏总捧几句好像就能把包总甩开，因为他也觉得逐利嘛。但是这个也能理解，因为厂子不是他一个人啊，他那个是也是几百人的厂子。
嗯，
三洋牌到货那一天就是第二天就要上市嘛，他那一个夜里面哎呀就是那种焦虑就特别真实，卸货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怎么能直接就往地上放啊，地上都是湿的。他就是你想那个具体说的外地人嘛，其实我当时在想这果然是上海杭州啊，你想杭州那也算大城市了，但是在上海眼里面这都是外地。他也开始带着那种自卑不理解，他这个人就一点他确实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包括那时候宝总跟他说咱们之间这个就不谈了，说我就希望你有一天如果汪小姐需要你帮忙，然后他就说我全力以赴，但后来果然就践行了他的诺言，那真的是全力以赴去深圳帮汪小姐联系。你想为了汪小姐那个都差点下跪嘛，咱不管是不是艺术夸张，但是对于这种人物就是这个人有情有义的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刻画的很细致的，就是到最后他能说服你，你愿意相信说啊这些人其实还是一群内心里面是有感情的，那种感情他们是经过风雨之后沉淀下来的。所以范总这个人也是一个剧里面我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最后那个江湖再见。为什么我说这部剧有金句然后有励志还有就是有泪点。
董勇在采访的时候说他 95% 的戏都上了没怎么被删，就可能跟别的演员不太一样。
那太难得了。
是这挺不容易的。
我这在王家卫手下那简直就是奇迹。
对。但是他下一句就让我大跌眼镜，他说哎呀江湖再见那个我直接出去的时候被车出一个车祸就死掉好了。我说啊什么鬼，所以现在处理挺好的。
嗯。
但是他那个说的是另外一个转折吗？
哦，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就是这部剧里面啊说到情感。打动我的都不是里面男女之间的那种 所谓爱情也好或者是那种暧昧也好，都是这种友情或者是那种师生师徒情。这里面金花就是吴越老师演的那个金花、嗯、这个是我觉得剧里面也让我觉得是很立得住的一个角色。他对小汪那种又是一个严厉的师傅，又对自己的徒弟啊又是非常的爱护。汪小姐刚开始自己出来开公司，她把自己的机油册送给她说你拿去卖了，
就面冷心热。
嗯，
对，但是她在用她的话说原则问题红线一点都不能碰，就是当时汪小姐虽然她是被举其实是被诬陷啊，但是这个公事公办她该查还是要查，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还有就是业务能力极强，就你通过他和阿宝开始，阿宝说拿那张单子他问的那几个问题句句在点上。还有就是开始的时候就交代他是要去参加官贸总协定的谈判的，其实也就是后来咱们的入市的谈判，而且最后他应该就是去了，他说这些都是有交代的。
嗯，
这个吴越的气质真是好，哎呦佩服。
好的电影或者是剧就是主角一般都是给配角做穿针引线的，配角他只要出现不一会儿，然后他只要把自己的戏做好然后就会很出彩。我觉得繁花里边 胡歌当然最辛苦了，串起来整个线，然后里旁边的配角基本都还有出彩的地方，就几乎围绕他的任何人都有出彩的地方。
哎，但你们开始认出来那个梅瓶是王菊演的吗？
我都不知道王菊是谁。王菊
是
选
秀
出来
的
、还是能看出来。
我开始我真没认出来，虽然这个人物可能不讨喜，但是演的还是立得住的。
那梅瓶里边有一句话
嗯
把我打动了，
来，
就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他对阿宝说，原来你去外贸公司的时候你一个正眼都没看过我。他说像小汪这样的人，因为他说他天生长得漂亮啊，招人喜欢啊，他说他这样的人存在本身就是对我的一个伤害。他这个话我觉得非常的深刻。
对，
那个王菊也是采访啊，就王菊那个戏份本来不多的，然后他是自己主动说，哎，我对魏总可能也有点意思，或者是我想也出头，然后王家卫就给他加戏，我觉得这个也挺难得的，就是还是现场即兴创作比较多，就是哎谁表现得好就给他多加一点戏，就所以就把他那个一整条线都展示出来了，就所有人对他的忽视啊，就是前面铺垫的都铺垫得很好。
确实是前面是有交代的、
是
你看三羊牌签约的时候那众星捧月，他在那小心翼翼的，他想去跟阿宝说我这也有个单子，那个时候宝总确实是正眼都没看的。
这个我一直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剧里边都是表现那些帅哥呀、美女啊那些东西啊，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
小薇老师说的意思就比如说是他形成的那种状态，就是大家对美的追求或者是怎么样，就忽略了本身真实的现实状况。
其实在职场里边你想绝大多数人都是梅瓶这样的人。
当然当然，
他打动我的一点就是迄今为止我很少看到有人能为梅瓶这样的人来代言。
嗯，
刻画小人物这个本身也是文学和影视里面的一个母题了，其实怎么去刻画小人物也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对小人物的关注当然是一方面，但是你怎么能够真实的去还原，就是既不要居高临下的带着俯视带着一种怜悯的姿态去看，
嗯，
也不要刻意的去夸大，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难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母题，现在整个影视行业也在讨论吧，或者是也在尝试，但是目前回想的话基本都是小人物身上他就得有事件，然后这个事件又让他变得传奇了，然后或者是小人物背后肯定还有另外一层的东西，就包括就比如说年会不能停里边他最后还是会有就是来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大佬，就是我觉得这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文学层面的话，之前出现的范雨素，这个你们之前聊的那个送快递的那个我还没看，我觉得这种平视的角度它改编成影视还是一个挺大的母题。 挺值得讨论，
很有难度，很有难度。
对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来想，就是繁花这部剧里面、你觉得你会是哪一个？
这个我和猫猫在群里简单聊了一下，然后我们都自己带入了。比如说我说哎呀，我想了想，根据现实情况来看的话，我可能就是那个炒股失败出租车司机。
我也带入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是露丝，就是那个红鹿的那个领班。
嗯，
为什么呢？为什么
露丝还有一句话，他说你看当时敏敏在老板授意下吧，他去操作股票，好多人跟着他买，但是敏敏还比较清醒，就是这个东西呢不能陷入太深。露丝就说炒股这个事儿我不沾，说我怕输，我觉得这个深得我心。
你一说炒股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我看到一个最好玩的评论，就是说你看为什么这个时候播繁花然后还播金手指，那是让我们去抄底呀。然后我就仔细看这个剧是不是让我们抄底，结果我最后发现这个剧想说的是敏敏最后说的，我这辈子再也不炒股了。
敏敏啊也是影后啊。
嗯，曾美惠兹，曾美惠兹香港影像奖的影后。
对，
三夫。
嗯， 河边的错误里也有他，
对对，
他演刑警队长的太太，
对，
所以这部剧你要说从演员来说也都可圈可点，演员表打开你发现真的没有一个是白给的，
嗯，
我觉得都带着厚厚的简历就来了，
对，王家卫也很少用素人是吧，都是大牌明星，
对,
对，
而且还都是在他们最好的年龄，
是，这个其实就可以聊一聊，我看当时黄河路保卫战我会觉得那是他在讲自己的故事，就虽然剧本不是他写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整块的状态都是那个香港蓬勃的电影市场的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东西就是你不管拍谁只要有卡司巴不得任何一个小喽啰都可以让你拍电影，而且能用到这样的卡司，王家卫其实也是得力于那个年代他的戏从一开始就用大的卡司，他其实也是会被这种文化熏陶，他说我拍戏就是要用大卡司，到底是怎么用那就另说了嘛，那不就是后话了吗，包括张学友和梁家辉慢慢不跟他合作了啊，刘德华后来也不跟他合作了这些事情，然后但是他就是得力于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香港有一个特别的午夜场，就是午夜场之后然后来定哎要不要再重新剪辑，就看现场观众的反应，就有点像黄河路各种饭店来对垒，他们就开始吆喝说我们这里有哪个卡司有哪个卡司，包括阿飞正传把梁朝伟剪进去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你的卡司名单上有梁朝伟，所以大家要在电影里看到梁朝伟，但是其实梁朝伟都不是主角，这是黄河路的这种状态，包括他爷叔背后是谁呢，就是当时有几个老板算是看中他让他投了他跟他一块看午夜场，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采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讲了两个故事，阿飞正传的首映场，两个故事，就是一个大家一开始还很高兴来了，邓光荣带着自己的老婆也来了，心想哎呀我投资的导演的新片要上映了，看到钱大概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骂了，然后刘镇伟说下场的时候别人问我认不认识王家卫，我说不认识，邓光荣的故事是哎呀今天他的老婆还说哎呦我们要不要去买那个钻戒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贵重的东西，他说行没问题看完电影就去，然后播放完电影他老婆说我们还去吗，然后灯光说啊我们不买了
省点吧
当然他的那个第一个戏阿飞正传和旺角卡门都是在别人的手下工作，他都有商业回报的需求的，从那之后他就自己成立公司，也是得力于那个年代有大量的资源让他用，以及他也有贵人后来遇到谭家明对他的赏识。
我想问大造一个问题，
嗯嗯，
这个电视剧的演职员表里边导演有四个人，
嗯嗯嗯，
我想问问你他们四个人是怎么分工的，然后王家卫在这个片子里他的投入度到底如何。
嗯，首先他这本身就是一个商业属性的东西，包括他的上线时间其实已经拖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不得不上，他还是比较赶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了赶进度他也知道他的拍摄方式，他用单机位的这种方式，就包括他的打光和拍摄都是很耗时间的，所以他当时就决定用 AB 组，当然我这些所有的资料都是根据采访联合导演然后和王家卫的一些采访然后得出的结论，不代表是真实的这种情况，然后他们就分了 AB 组，那两个联合导演呢一个是程亮，一个反正是两个北电的学生，然后现在都是在自己的行业做导演，他们来掌管不同的那个东西，程亮是就是那个锦绣他是负责叶东京整个部分，另外一个导演李爽呢就是负责整个黄河路，因为李爽是北方人嘛，他也会去问王家卫说哎，我是一个北方人为什么让我来做这部戏啊，就是包括程亮也是会有类似的疑问，然后但是为了赶进度反正就是两边的人负责盯这件事情，然后王家卫作为一个总统筹的这个逻辑，他比如说重要的戏份肯定是他自己来导，在两位联合导演聊的过程有一个感人的点，就是他们刚进组的时候就是先不着急先看资料任何东西之后先跟我拍三个月，前三个月不着急两个人跟着他拍，拍完之后基本就是有他们独立拍的过程，然后那个时候王家卫可能在统筹别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位导演的话就是徐新俊，这位导演就是跟王家卫是多年合作的，我的主观理解他更像导演助理多一些，就是他两边都会统筹，所以就包括他们在拍《繁花》过程中拍的那个一个车子的广告片，联合导演也是放的他们三个人，因为那正好是《繁花》拍摄期间做的。嗯，小魏老师 另一个问题就是王家卫在这里边把控多大，我是觉得他还是就是不像张艺谋，他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班底，张艺谋的现在的班底非常非常的稳定，王家卫每一次几乎都是在和新的编剧和导演合作，就是这是很不一样的点，所以他要把控主体的方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繁花整体上还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大制作，也是近几年内少有的了，他因为是在最热的时候，影视最热的时候投资的。
我觉得繁花是非常漂亮的行活，
嗯，
和王家卫以往的电影不一样，我觉得王家卫的电影还是文艺片，还是那种很鲜明的作者导演的作品，但繁花总来说它还是更像一部非常精良的但是工业流水线出来的产品。
嗯，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客串的演员啊，倒是勾起了好多非常古远的回忆。温兆伦自己演自己嘛，就是开业的时候然后请一个香港明星过来，我发现这个都对，因为93年刚好就是温兆伦那时候港剧 TVB 的港剧在大陆非常火，那时候温兆伦义不容情里面当然他演一坏人啊，让大家咬牙切齿，转过来他又和尚玮琪演的我本善良里面然后又是非常好的一个角色吧。温兆伦是那个时代最炙手可热的一位港星。还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就是互联商厦三洋大获成功之后，那个徐总呢他就另有任用，宝总去接洽就接下来的合作的时候就换了一个人，新上任的老总演他那个演员严小平，就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北京人在纽约，他和姜文一起去纽约就那个场景我还历历在目了，再看他是在繁花里，当然他自己确实上海人啊。还有林熙蕾，
嗯，
也是出镜不多，就是演那个林泰嘛，也自己演自己哈。我那个眼神一看就是不好惹，像卢美林那么嚣张的人看林泰进来的时候心里面也掂量了一下，也不敢造次，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造成了那么大的一件事儿。
我看林泰一出来我就觉得跟那个李李类型
有点
差不多，
嗯，那李李的进化版。小薇老师，这个地方我要请教您，就是这个黄河路啊，它在上海到底是一个什么存在，就是90年代黄河路到底什么样。
其实你这问题我还真回答不了，因为我就没去过黄河路，我也没去那儿吃过饭，因为上海最早的那个美食街是云南路，之后呢又有什么吴江路啊，反正上海那小吃街挺多的，黄河路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得下次请教上海土著居民。
嗯，
但是黄河路那个地方我是知道的，走那个南京路的话，你走到那个国际饭店，闻着它那个西饼屋的那个味儿，你从那个夹道过去前面就是黄河路了，因为再往前一点就是至臻园饭店的那个原址的对面是长江公寓，那是张爱玲住过的，原来就是卡尔登公寓，包括那个什么卡尔登戏院，就是那个张爱玲的姑姑在里边当那个秘书的那个戏院，现在叫什么长江剧场，那个地方我是知道的，但是确实没去那儿吃过饭。
繁花刚才我们说它这段时间引起了热议嘛，
嗯，
你每天打开这个微信啊，各种公众号上推的都是繁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打造爆款这件事情上，这个也是深得港剧真传，就所以为什么我说它确实骨子里面是个港剧啊，都不说每一部剧，就是它这每一集可能都能带火一个上海小吃，
嗯
啊，或者是美食一道菜，这个故事点特别多。在这部剧里面，因为它拍黄河路，拍开饭馆，所以里面这个美食也是它里面特别重要的道具，而且每个人都有一道代表菜，这点上也是话题度特别高的地方。现在两位老师想起来这部剧里面你觉得最想吃哪道菜？
关键我之前确实很多都没吃过，今天录制之前呢，猫猫特地订了一个上海本帮菜，在北京的上海本帮菜很多都是第一次吃到，我还挺能跟剧里连结，因为剧里的 就除了干炒牛河吃过，在广州吃过，很多都没吃过。我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食物和精神上的东西某种东西连接了。刚才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是最后那个是绿色的蚕豆吗？我还就是那种炒法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雪菜蚕豆
啊，对对对、嗯、对啊，就是剧里的很多没吃过的就、很难想象到，这一次在线下吃我觉得挺不一样，真的是所谓的五D电影，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有味道了，就是能拍出美食让你感觉出来味道，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我是因为我知道现在虽然我生活在北京，我还是经常吃上海菜的，所以呢那个剧里边的菜呢没有引起我太多的那个口水。
你看这截然相反两面。
我是觉得上海的东西我比较喜欢的还是它的点心。
那比如说剧里那什么定胜糕什么的。
我对上海比较印象深的就是什么青团呀，凯司令的奶油蛋糕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吃到凯司令蛋糕的时候我都吃惊了，因为那个时候在沈阳市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哎呦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那种感叹，那个味道是一直留到现在。
今天我们点的这桌菜呢，我确实是结合了剧里和书里面凡是有菜的地方我都跟菜单对照了一下。先说这个书里面，因为书里的至臻园其实它是本帮菜，其实有一个场景啊，然后那天是到的人非常多，基本上把书里面写到的各种人物在这场宴席上都出现了。书里边写当夜菜单括号本部吃客沈爷你定，这个沈爷是谁呢？就是沈鸿飞。沈鸿飞老师最近干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繁花呀现在不是热卖吗，所以出了一个版本是沈鸿飞批注版。这个繁花呀享受了红楼梦待遇，沈鸿飞就是繁花的脂砚斋，然后里面确实是拿红色的这个字标注的。这里面安排特别搞笑，就是这个菜单呢当年写书的时候那肯定就是沈鸿飞老师来定的这个菜单啊，然后他自己在这儿批注写说批者不想，这个菜单最后说批者终于也有机会不想一次。
好好吃吧。
看来这个自己批注自己确实不太好批啊。但这里面他就是说上面先上了八个冷盘，当然我们没上八个冷盘了，我说冬天咱冷盘就少点。这里面呢有四鲜烤麸、马兰头腐皮卷儿，四喜烤麸是点了的，有这个马兰头香干，没有这个腐皮卷儿，约等于吧，就等于点了。书里面呢还有金牌红烧肉啊，这个我们今天中午点了，还有油焖笋啊，那个汤是春笋腌笃鲜儿啊，这都是腌笃鲜啊，
不能儿化音，
这不能加儿化音。对，
一下吃是北京地道菜了，
你是地三鲜儿了。
啊，然后呢，再结合剧里《夜东京 1.0 版》，这里面有红烧滑水。这个其实还是玲子、拿这道菜挤兑了一下至臻园啊，说你看这至臻园那鱼肺中看不中吃，那才有多少，你看我这个才是实惠的。这个红烧滑水代表玲子啊出战了。刚才大道说的那个蚕豆啊，其实这个是其中有一段李李被公安请去协助调查，至臻园呢就没有人敢来吃饭了，这个时候宝总反倒是从正门进来了，其实是要给李李撑撑场面嘛，他就让服务员来推荐。这服务员说我们吃的都是家常菜，我们也不懂那些大菜，他说没事你就说几个你爱吃的。这个服务员就推荐了白斩鸡、三鲜砂锅、豆瓣酥，宝总就说就这仨你上，然后再加一个肉丝炒年糕，宝总还是爱年糕啊。
嗯，
所以我们今天点了三鲜砂锅，这个豆瓣酥，那个豆瓣应该就是蚕豆、所以点的就是雪菜蚕豆，因为它没有豆瓣酥这道菜。当然了今天还有几个菜是上海的家常菜了，比如说丝瓜毛豆烧面筋，然后像这种、那还有小杨老师说上海菜的灵魂啊，扇糊，这些都点了、当然其实我最想吃的就是那个排骨年糕。
嗯，
那剧里每次出来排骨年糕我就想吃。剧里边汪小姐她都吃三份了，我这拼命美团外卖，然后外卖也没有，就北京就没有。
这个我挺奇怪的，好像北京就没有吃排骨这么一说，
就
是
那个是大排。就你看的那个剧里，它不是
那种小排，北京也很少啊。你说北京菜哪有说吃什么大排小排？这排骨一律都没有，基本上都没有。
排骨红烧排骨肯定是有的，
对，红烧排骨比较常见。
像一般的北京菜馆也没这道菜。
我们今天中午虽然点了排骨年糕啊，但是和剧里面那个还是不一样。咱们今天吃的是那个红烧排骨，就烧年糕。但是剧里的排骨年糕呢，是那种大排配上两片年糕，那个是。就是那种大排，然后它要先经过处理，它是要炸的，年糕它也是炸的，最后再配上上海那个辣酱油。
反正今天咱们吃那个排骨年糕啊，不太对，
我就当排骨吃了，红烧排骨、
那种做法，我觉得其实挺北方的，
对，
对
挺北方的，而且它的排骨用的也不好。
反正这个排骨年糕是个遗憾，到现在没吃上。
到上海吃去吧。
不是你不是自己做了吗？那个、
我是我后来我就买那个仙得来，就是它那个是半成品，但自己做吧，你自己家里做那个油温呢、然后包括那个什么火候，这很难。
我以前在上海比较常去的两个本帮菜馆，我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个是南京西路的那个梅龙镇酒家，那个是民国时候就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到上海跟那个我们旧书圈的这些朋友聚餐，老去一个福州路附近的叫德兴馆，那个也是一个老字号的本帮菜。这两个我觉得都不错。
好，这个、
想象不到，反正
都记在小本本上啊，
只能去吃了。
下次去上海一定要去小维老师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尝一尝。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食啊，就是泡饭，当然这个和剧里边的那个宝总泡饭还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吃的是菜泡饭，其实这个反倒是比较接近家常的那种做法，一般就是头天剩的隔夜饭拿开水泡一下，顶多就是放点什么雪菜黄豆啊什么这种，就是它是救急的，所以比较简单。但是你像宝总那是比较讲究的，他那个泡饭呢是白水泡饭，但是配着那各种小菜，林子还说这叫满堂红，但我们也就约等于吧，约等于这个宝总泡饭。今天我们确实沉浸式的啊录制，
是这个体验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王家卫或者是繁花想带来的一种状态吧，就是他真的是可以吃到的一个剧，就这种引起的这种反响，我觉得还，哎，之前有过吗？就是突然一部剧什么东西突然火了，就是线下的吃的呀，
猪脚面啊，
哦。啊，也是
黄标啊，猪脚面啊，
对，
往往这种啊，基本上都是南方菜色，北方菜这就很难带得动。你看那个《漫长季节》里边那锅包肉讲的多详细
啊，是，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不没太带得动。小姚老师，我这也想请教您，我觉得这个剧里面是有很多的侧写，就是关于上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不管是大的历史事件那种大的背景，比如说像上交所啊这种，还是比较小的，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些还是用的准确的。比如说有一个细节，三阳要上市嘛，第二天范总就急得火烧眉毛，就说我要找徐总，那个张副总嘛就跟他说，徐总啊他去考察超市去了。范总就一脸茫然说，什么超市？他说对，就是那种没有人的，就是你自选的没有人的那种市场。范总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他一心就想着说我这个赶紧逮着徐总和宝总嘛。其实那个时间点用的很对，因为上海呢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自选超市，但是那个就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关门了。后来在九十年代初上海的联华也推出了一批这种自选的超市，但是那个时候和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超市呢，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就那会儿那个超市它卖的反而比普通商店要贵。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超市是一个高级的地方。
对，
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八十年代我爸到巴基斯坦出差，我们现在要说巴基斯坦那是多么穷多么落后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爸回来说，你看人家巴基斯坦有超市，就觉得那是一个好的东西，有酒店有超市。不是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沈阳第一个超市，你记得在哪儿吗？
那不记得。
太原街。最早的时候超市是在太原街。
应该在太原街。
啊，不是那个小区附近那种便民的店，它是一个作为一个 很高端的那么一个商业体出现的。
我记得大连的第一家这种超市，
嗯，
应该是第一家吧，反正也是很早的，是在大连的那个中兴百货商场，那个商场是一个新的商场，当时。
哦，沈阳不是也有中兴吗？
哦，还真是，有可能是一个集团
啊，有可能。
对，反正是在那个中兴里。但是当时这个卖的贵啊，两方面，一方面是说它里面卖的东西可能是一些本身价格就贵的，因为我记得中兴那个超市，它卖的就是一些，比如国外的那个食品，那本身它就贵。但还有一个方面，就比如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这种日常的这种米面油，它卖的比外面贵，是因为它那个包装啊，就是它就没法像人家外面那种批发，而且它那种包装呢也没法标准化，这是当时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徐总为什么去考察呢？后来在1995年，联华就开了一家大卖场，这个时候超市里边卖了就要比外面便宜，而且便宜很多，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怎么能做得到？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连锁超市的概念啊。这家超市就是联华和家乐福一起合作开的一家，所以这个大卖场当时叫联家。他就这种细节，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我是知道超市的这么一个历程，所以当时看的时候还觉得，哎，确实是功课做得很扎实。就这种小细节，其实他这一笔你看起来像闲笔，哎，但是其实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历史。这一点我又特别想请教小杨老师，因为我们都没去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啊，就那个时候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剧里面这样吗？
我觉得那个氛围我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它这里边的氛围就像你说的还是有一点像香港，虽然也有很多人说那个时候黄河路就那样哈，但是我还是觉得好像有点过于浮华了。关键是当时人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我觉得当时的人是什么状态呢？比如说做生意这个事儿吧，当时人还是小心翼翼的，心里很忐忑，不是说那种啊，我赚了大钱，我就心安理得，说明我的本事啊，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畏畏缩缩的，是那样一种情绪，没有那么自信。
剧里面他有一个桥段，发根他炒股失败了嘛，然后去世了，他儿子撞了那个保总，但是保总后来还是说要和解嘛，把一块土地使用证给了发根的儿子，说这个是我跟你爸一块买的，说这个地呢在川沙。这个细节呢其实跟历史你都能合得上，因为当时就是90年上海就开发浦东，要把浦东做成新区，92年是正式设立了浦东新区，川沙它以前是县，现在也撤销了。这个浦东新区包括川沙县，也包括周边可能其他相关的一些地方吧，最后建了浦东新区。
他这个地儿其实又埋了一个伏笔，因为川沙后来搞迪士尼了，
然后
意思是他这块地又值钱了。
当时这个保总和发根儿子有一句台词说，我相信以后浦东然后也会发展起来，然后会和浦西一样好。我当时我就在想，这得是多有远见，因为当时上海人的思维是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有时候我既觉得说，你往回看，当然是这个发展趋势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我说这是保总吗？这是教父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人真不是这种心态。9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也在上海买房，当时也有人说买浦东房子。当时我们的也是老观念，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像浦东发展这么迅速，这样的发展从来没有过，所以没有人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观念最后还是觉得还是要在浦西买房子，虽然浦东那个时候会便宜一些。
这个既让我觉得它当然也是真实的，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当时说这话是准确的，但是我又觉得保总头上好像带着一个光环。
这个保总在这个剧里就是全知全能。
对，是有这样
所有人顶礼膜拜的这么一个神仙一样的人物。
这剧里面有一幕处理的又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就是当时他跟汪小姐 那个汪小姐是说我在这个排骨年糕这儿等他，说如果他来就表示我们还可以继续，如果他不来那就表示我们就此可能画上一个句号。那天晚上宝总是去夜东京和朋友们打牌，那个场面就拍得特别热闹，最后走的时候陶陶就说坏了，他肯定是遇上大事了，说上一次我看他这样还是就意思是他跟雪芝分手的那个时候。这个为什么说特别似曾相识呢？这又是王家卫模板。就王家卫以前他拍这种2046，他就是用这种热闹的场面，他一定是这种人物内心里面越寂寞拍出来场面越热闹。这个也是他在访谈里面他就说，越难过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混迹到人群里面，就在喧哗与欢乐中你会有更强烈的失落与寂寞，说但是呢这是你疗伤最好的方法，就好像你痛哭一场以后伤口就愈合了。所以那段也是我印象很深的。
突然想到的就是春光乍泄，也是他们俩一吵架去当导游一堆人群。
上海那个时候苏州河和黄浦江到底啥区别？是一条清一条浑吗？
我觉得都不怎么清，好像反正苏州河的河水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发黑的，现在可能整治过了。黄浦江呢，其实对当时的上海人来说，黄浦江常常是你意识不到你住在黄浦江边，因为它那个黄浦江边啊都给拦起来了，都是高墙，所以呢你看不见。所以上海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城市，就是它靠海，但是呢好像从来也没有人觉得上海是海边这种感觉。黄浦江也是这种，反倒是苏州河跟上海人的那个关系相对来说好像更紧密一些。
就为什么我会想起来这个黄浦江和苏州河呢，就是爷叔最后和阿宝就决裂的时候，哇那狠叨叨的，他说我尽心尽力为你盘算黄浦江的事情，你心里装的却是苏州河的勾当。哦，当时我在想，我说啊，这个为什么这么看不上苏州河？
内河嘛，都是小船嘛，黄浦江上有大轮船嘛，那时候说到外滩都是去到外滩去看大轮船
啊，
都是这么说的，到外滩去看大轮船。我小的时候我爸到上海去看我，就说我带你去外滩看大轮船。我印象很清楚，在外滩那个沿街面有个新华书店给我买了本小人书，又带我到城隍庙去吃麻团，然后那个光明冰砖，那个时候是觉得这些是最好的。
哦，光明冰砖这个在剧里也出现过，那个光明冰棍嘛，那个老范请汪小姐吃冰棍儿。光明可能对上海人来说是一种陪伴和记忆了。
所以小魏老师会说上海话吗？
我就是杨靖邦，也可以讲，但是人上海人一听就是外地人。
哎，那你看剧的时候可以直接看沪语版吗？
可以可以，那肯定
哦，
听完全没问题。
那我觉得你看书应该更没有障碍。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哎，这个是我看繁花的一个意外收获。
嗯，
就是我以前看繁花，
嗯，
确实是你会觉得隔一层，就你也觉得好，但是有一些味道可能你总是品不出来。因为它毕竟是方言写作嘛，你又没生活在那儿，
对，看那书肯定你要是不知道的话，有的东西你不太能理解，比如说吃生活，你说吃生活啥意思，就切桑我就是打你的意思，你是不是想找揍啊，就是，
哦，
就这个意思，就很多这种什么哈塞乌斯什么什么什么，
哎，对，完了我发现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没关系。就是我这次看完剧以后我再重读这个繁花，我就发现哎里面这个人物那个对话就火起来了，就是他们那个对话就让我自动就换成上海话音轨了，就虽然说我也不是说那么精准的就都能翻译成上海话，但那个腔调我觉得是反正和以前看的时候不一样了。如果是以前没有看过书的朋友，我觉得确实可以先看那个沪剧版的繁花，然后你再去看书，因为反正两边也没有什么强关联哈，但是这种语言的切换我觉得很重要，
否则的话可能看书还是略有一点障碍。
会有，嗯，
对，因为你就卡住了有的地方是吧，
或者说主要还是那种韵味吧，你会损失很多。我现在能理解 就像很多语言类节目都是我们北方方言，尤其是东北话啊。我最近看了一部剧，我就不点名了，我发现任何一种方言它都有门槛，就大家都觉得东北话好像没有什么什么那个小品哈，也经常听嘛，而且东北话总觉得说这个应该很好学吧。那部剧简直就是灾难，因为它全都是大部分啊都是非东北籍的演员，然后非得演一部东北剧，
尴尬。
就那里面每一个人都在非常努力的讲东北话，但是就不是那个味儿。
外地人学东北话，我觉得做的最好的是宋丹丹。
宋丹丹是哪儿？
宋丹丹的东北话还真是有点那意思，
但是他那个也真的是他自创的一种东北话。
嗯嗯、宋丹丹是北京人啊。
但只能说他的一些味道吧，可能对
他那个劲儿对，
但是那部剧真的在里面，不管是这个重音啊，还是一些儿化音啊，还有就是一些用法，下次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不要说东北话了。《繁花》他这个剧里面集邮的那个点用的也很好，那个也是时代的记忆。两位老师，你们集邮吗？
我小时候集别人的邮。怎么意思？就是别人集邮，他不要了，我就拿走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56民族邮票，当然已经很后来了，就很少能收集到国外邮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去找到那些国外的信，我们就用距离的那种方式。因为以前涂邮票是用浆糊，但都是我哥哥姐姐辈儿的在做这件事儿，然后会有集邮册，但是我们那一本可能就卖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是集个开心。那时候就会特意。说哎，要不要写个信啊什么之类的，就为了拿他上面的邮票。
对，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人都集邮，我也集。我跟你说一个规律，凡是搞收藏的都集过邮，因为这是一种天性，都是从集邮开始的。因为邮票是最早的，你能用很低的成本就能搞的收藏。我们这个藏书圈里边所有的人几乎都集过邮，
嗯，
包括那个谢老师。
这个说来惭愧，我也集过邮，但是好像后来跟这个收藏圈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更多的联系。
我觉得好像集邮是不是还是男生多一些？
跟那个没有关系，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就是集邮热的时候、
嗯、
这个在1949年以后其实是有过几次集邮的热潮，刚好是在我们青少年时期的时候赶上一次、嗯、而且就是剧里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会儿什么猴票，就是阿宝说、
嗯、
什么猴票、
嗯、
什么梅花
印象、
嗯、啊，什么那种那个小型章，就是那个时候、嗯、我还记得那会儿比我年纪大的就是更早一批的有什么金鱼那套邮票，就我知道集邮这件事儿以后出来的，然后那梅花也是那个时候，猴票就更不用说了，那个时候猴票是最早被炒出来的，翻了多少倍啊，现在一张猴票应该已经过万了吧。
那个时候就听说猴票特贵，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猴的样子还是怎么样，是听说过。
尤其是上海，上海它是在民国时期它就有很多集邮协会，49年之后其实上海那边的邮市也是很火爆的，最早什么那个太原路邮市什么那些地方就是上海然后交邮票的。
对，我舅舅就是一个集邮家，他是从1948年开始集邮，他的集邮的段位非常高，他在上海办过邮展，
哇、
哦
嗯，办过邮展。他收藏的主题是那个世界名画，就是他跟全世界各地的都有邮友，他们就互相交换，他给他们寄中国的邮票，然后那些人就帮他们收集国外的跟世界名画有关的邮票。
嗯，
所以他办过邮展，出过书。
哇，这个厉害。但是在剧里面，其实那段没有铺陈开啊，这段其实。建议大家去看书，就是说那些年阿宝去淮海路的伟民看邮票，看邮票那一段是他小的时候和贝蒂非常重要的一段场景。剧里面也有些意象，其实是有一种隐喻在里面的，包括那个蝴蝶啊、金鱼啊，就是阿宝第一次去林子家，然后帮他修屋顶嘛，俩人在屋顶上，其实林子是总是想套套话嘛，说你女朋友啊什么的，然后他说我女朋友化成金鱼游走了，这些线索其实都在书里面、
嗯、
包括那个雪芝然后给自己起英文名说我叫贝蒂、
啊、
阿宝很生气。关于贝蒂这条线还是要看书。
那个问题，为什么觉得繁花是杰作，
或者是他是在文学地位上的话是什么层级的作品？
因为我评价那个文学作品，我的第一个标准是风格，就是你要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点金宇澄他这个小说的风格跟谁都不一样，他有鲜明的这种个人特色。虽然他是从那个话本小说啊，包括海上花啊什么这些有很多借鉴，然后他有很多自己的东西，他形成了他独特的一种语言风格，包括他这种就是用很短的这种小句子啊。他的书呢就是信息量巨大，由于他使用这个小句子呢，他可以把大量的信息压缩在一个很小的体量里边。我觉得如果换一个作家，就他写这些事儿，他是400多页嘛，换一个作家得写800多页才能把他要表达的这些东西表达出来。所以这个第一个是风格，第二个是就是这个作者本身对人性对历史的这种通透度，就是你看他小说里边很多地方是蜻蜓点水似的提到一些，比如说提到40年代啊、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就是他都提到了。然后所有的一些小的细节，因为我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都对，而且他的那种都是从一个比较高的那种高度来看这些东西，就是没有那种肤浅的幼稚的那种东西在，所以从他的认知上也高。那我们看小说不就是看一个跟你不同的人他的认知和经验吗？你如果看的都是跟你一样的，那有什么意思啊？
就《繁花》这本书肯定是好的，但是就像刚才小老师说的，它的信息密度非常大。就是如果你看电视剧《繁花》，你已经觉得有点吵的感觉了，那种言语之间啊，然后因为语速也快嘛，那你看《繁花》只会觉得更快。而且就是它是文字版呈现出来的那种人物言语之间的交锋，而且是那种多线的。经常因为他写饭局很多，在这里面写很多吃饭的场景啊，你就真的好像是坐在一个饭桌前，就这一桌子的人，那种声音呢是四面八方过来的。所以读这本书其实是需要一点耐心的。当然如果是你已经替换成上海话音轨了哈，可能那个体感会舒适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个是篇幅就在那儿呢，它本身也很厚。
我觉得他这个书我看就是有点像一棵大树，就是长了无穷无尽的叶子，这么一棵大树密到你数都数不过来，眼花缭乱。
但是不得不说这本书一个是作者的这种风格吧，另外一个我觉得它确实是带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地域的特征，就是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它的普适性不够。我觉得它肯定是一部好作品，但是它离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或者说一部伟大的作品还是有点差距的，就是在这一层上，就是它距离那种你更能够经得起时间或者说是一种人类大同的这种情感或者说人性来说还是更微观了一点。但是它不妨碍它是一本好书，而且他在一个时期内对上海这个地方的人或者这个地方的人和事儿，他那种恰恰是微观史层面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注解。
其实我看完这个书我就觉得，哎呀，要是每个城市都有一部《繁花》就好了。
对，恰恰是这种独特性是它的意义所在。当然我们说这个人性可能很多共通的地方，但是每一个地方或者每一个时代它的特点又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小妖老师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读《繁花》可能比我读你会更亲切，就它会更容易让你有这种触动的感觉。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就是你跟那个地方是有联系的，你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因为它里边写了大量的这种地名啊，你从它那个地名里边其实是有很多信息量的，就它没有写在纸面上，但是你自己能体会到的。因为不同的地域代表着不同的啊，不管说贫富啊还是这个人生境遇的差距啊还是不同的情调啊，这个东西都是暗含在里边的。
对，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生活过的话，他一说那个地名你立刻就很多信息就来了，就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已。
对，这种感觉是我第一次读双雪涛的时候，这《平原上的摩西》最开篇，这两人第一次约会， 傅东心就问他说你有什么爱好，我就说我喜欢游泳，夏天在浑河里游，冬天去北陵公园在人造湖冬泳。我当时就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太对了，这就是我们沈阳的作家写出来的书。
而且你一看这个，就是这个人真是太爱游泳了，因为浑河离北陵很远。
对，就是小维老师说的这种他藏在背后的东西，你只有当地人你才知道。而且那个年代浑河很远，你得专门去一趟，可能就是你这一天如果去游泳的话你就干不了别的了，你得专门去一趟。
对，我在沈阳那个小的时候我都没去过浑河，就远到那种程度。
对，而且还有你还是说这个人应该身体也很好，因为浑河那个游泳还是很危险的，那相当于是野地儿嘛。
嗯，
所以你看那个繁华剧里说那个雪芝跟阿宝去那个曹家渡吃火锅，
嗯，
你就知道那曹家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就知道了，它是一个工人聚居的，
嗯，
这就是那种苍蝇店，
嗯，
去那种地方，
嗯，哇，空间感，我刚才的整体体会就是空间感。繁花里边那个插图，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就是他画了一块地方，他一开始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一后来又变成雕塑，雕塑又被拆掉之后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样的东西，就是这个变化，我对这个一下子形容出来的空间感就印象特别深。也是90年代吧，我大概5、6岁，也是有一个凹字形的，有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一开始是证交所，然后后来是洗浴中心，然后后来是夜总会，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菜市场。刚才你们提到的那个空间感我就感受特别深，当然我读繁华读不出来，就我除了看那个画能看出来，我读不出来。
对，就是如果你有其中的经历的话，你获得的信息是别人的翻倍都不止。
嗯，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位上海的朋友，你读繁花一定会获取比我们这个外地人啊多得多的信息在里面，就是每一个名词可能对你来说就像一个任意门一样，你只要碰到它，它就会把你带到你当时你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或者你小的时候可能就在这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那种记忆就是文字替代不了的。
嗯，
对，就像我们看那个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你想如果是一个伊斯坦布尔人来读这个书，
嗯，
他所得到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所以当时王家卫就说选演员有一条硬性标准，就是你得会说上海话。嗯，好多人开玩笑说那你这还不把梁朝伟请来演，王导不置可否说只要他会说上海话。
当然梁朝伟也确实到时间跟王家卫的公司解约了嘛，所以更不受控制了，以前签约还好控制一点，再去学几年上海话，我的天，
梁朝伟要来演谁呀、啊、
那也只能演爷叔了呀。
爷叔好像又年轻了一点。
我最近看王家卫导演的一部纪录片，其实是泽东公司他们的周年纪念嘛。
对，就是其中一个联合导演剪的片子，因为我也是猫猫发了那个截图我才去看了那个片子，他们把之前仓库里的很多胶片都拿出来重新修复然后剪辑的一个片子。
他说越年轻时候认识的朋友越珍贵，可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彼此疏远了甚至遗忘，借此向所有的曾经及可能性致意，在最接近的时候他们距离最终呈现的电影只差0.01公分。我觉得他这句话是不是说给那些被他剪掉的演员说的。咱们畅想一下，你说繁花会有导剪版吗？
目前看我觉得应该就是他的素材能用的都用了，是这种感觉，因为他后边已经有点吃力了，就整个剧集后面，因为他毕竟是剧集，他的体量还是大。
从那个强总出来就这种感觉就太明显了。
是是，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小花絮，就比如说大家一直在说的那个李李和宝总到底亲没亲上，这种可能会有，但是这种如果真的被挖出来可能也会失去意境，是那种感觉。有很多书里面都提到说他们去看到了王家卫的电影公司放出来的之前删减过的片段，就比如说苏丽珍，就梁朝伟和张曼玉在宾馆里确实发生过什么，也确实拍了，但如果他这个放在片子里整个意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 如果极其感兴趣看一看就好了，就不能再带入在正片里了。
但我还是想知道这个张震的戏到底有多影响他的意境、
哦、
然后人家就给剪的、哎、
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太狠了，我学了3年那个，而且打的也确实凶狠，然后真的确实都给剪了，这哎。那如果其实一代宗师出剧集应该也会很好看，我觉得也是多线人物可能都会很完整，都有一个收尾。一线天他是怎么学那个狠招，怎么到香港变成一个理发师，嗯，这个我觉得挺值得期待。
我觉得一代宗师王家卫肯定是没拍够的，所以你看他在繁花里面到处都在致敬他自己的这个一代宗师，
里子面子各种。
所以繁花这部剧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可以抛开上海这个实体，就是一部传奇，然后去看它。
嗯，
所以这种虚虚实实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放在上海那个时代拍的嘛，也不能过于架空了，但是里面很多地方包括一些表现手法都太漫画了。魏总然后在码头上给汪小姐跳舞，我有一种感觉是可能王家卫到了拍繁花的这个时候，他有很多内心柔软的东西经过岁月的沉淀吧。你看他最后基本上是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结局，就都有交代，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吧、
嗯、
也许是得意的，也许是失意的，但是人人有交代，连一个小人物比如说那三个服务员领班锦绣这个，
嗯，对，最后一场告别戏还挺重要的，锦绣和那个潘经理告别那段也是一个重要的戏，是王家卫亲自导的，就是最后的那个分别的戏。
潘经理也演得很好，童贞洁是模特出身吧，但没想到在这部剧里面，我觉得他跟李李在一起的戏他都能撑得住，没有说好像被一头的这个气势给盖过去，很稳。
导剪版我觉得太用力了，这一部很用力，繁花应该是没有电影很外在了，以及很难有了。导演版就之前的那些很多传言都是就是都是因为大家太喜欢这部剧了，包括看到片尾字幕有一个朱茵，然后大家都能上热搜说繁花里有朱茵出演，但是那朱茵是另外一个人，就同样的逻辑，因为大家对他已经形成了那种类似挖他所有细节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是繁花造就的一种现象。嗯，很奇特。包括那个之前演三毛流浪记的演员也在里边演了十几场戏全被删掉了，就全没有了，他就需要道歉，直播道歉，他说哎呦 我也确实去拍了十几场戏，但是确实没有我呀，这我之前吹的牛我也没办法实现，这都、
哎、我也应该说我去拍过
我觉得这种都很正常。
导演说了嘛，离最后呈现就差0.01公分
我说我在东邪西毒里我也出演了，我演的欧阳克
但是随着那个王家卫年纪长大，就看他下一步选题是什么了，他下一步肯定又是那种我觉得要搜集大量资料才能做的，不知道他会不会转型，或者是因为他现在的公司已经运行30多年了，就是他也实现了他的承诺，就是他这样的行为方式也是可以活下去的，所以他可能还会继续做他想做的题材。
小薇老师，您对王家卫或者是对金宇澄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那王家卫肯定我还是希望他还是去拍电影吧，还是别拍剧了我觉得拍剧有点浪费他的才华和精力，还是电影更适合他。
嗯，
而且呢他在电影上呢确实创造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一些奇观，他的每一个电影我都看过很多遍，真的是特别喜欢。
嗯，
然后金宇澄就觉得就是可惜，就是他有点大器晚成，到了60岁的时候才写出这么轰动的作品，但是我觉得金宇澄的才华我是很佩服。
嗯，
就跟他同一年龄段的作家可能在80年代都已经成名大红大紫了，而他是到2010年代，希望他以后还能写出来 好的东西，但是这部小说觉得他穷尽毕生的经历，
对
啊，这个里边寄托了他所有的这种爱恨记忆，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的总结。
对，
嗯
嗯，
我觉得很难超越了，
很难超越，确实很难超越。
但是这一部顶峰也足够
对
伫立在那儿，
就是他的这个小说里真的没有留戾气。
嗯，
有的作家说那个写这个小说里边想到一些比较好的故事，我留到另一个小说里再讲，他是把他我觉得是倾尽浑身之力，真是。
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王家卫导演在这部剧里面，然后那他真是省了好多力气啊。
嗯，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王家卫没有出来接受采访，也没有像他之前做电影营销一样会出纪录片或者是发布会，然后这次他全躲在后边。最近一次现身就是在上海跟金宇澄，然后参加金宇澄办的画展，就是我们这么晚聊也是一个很好的完结了，一个结束。
不是都传说他在家里面精读弹幕了吗？
哦，这也是真的，这也是真的。对，
他还有这爱好吗？
没有，他盯市场。
不是，他说从来没有过。你想，他以前电影，他哪有说这么密集的、这么海量的弹幕？
他其实是一直跟观众，我觉得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又特别贴近的，就包括最开始讲的跟午夜场直接跟观众面对面，就直接当场被骂的那种，然后到一步一步他走世界影展，就相当于世界的影坛认可了他，就可能让大家觉得他又怎么样，但是他其实是一直关注观众对他的戏的反应。
这又是电视剧和电影这个载体的不同，因为王家卫说过电影呢他会看自己以前的作品，但是他不会刻意去看，他说我比如我路过我刚好碰着我就看，也会看进去，但是电视剧不一样啊，比如这种网络平台上播，所以他很难躲得过弹幕。
嗯，
所以他这次可能是他和观众距离最近的一次。
嗯，
而且是这种实时互动，只要一播弹幕立刻就会出来。
关键是这一次接触到王家卫的很多新人嘛，就不管是新的演员像范甜甜包括胡歌都是第一次跟王家卫合作，我觉得王家卫也把自己变成宝总一样藏在后边，把自己变成传奇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他看弹幕这个信息流传是腾讯宣传那边就是巨宣的人，然后说王家卫真的会来回他们的信息，说哎，他看到了大家的反馈以及他也在看弹幕，然后就会流传出来，都是第一次接触王家卫的人肯定就愿意把他和王家卫发生的故事也分享给大家。就这一次繁花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很多关于繁花的谣言就之前也讲过的，就是也都层出不穷，也像传奇了，是这种感觉。
难怪有朋友说让我去发弹幕、
哦、
说一代宗师的配乐然后不要乱用然后重新剪不这还是说啊，这都是因为对王家卫导演的爱。
对，我们都是开玩笑。
对
我不想
王家卫的作品我永远都会期待，只要出我一定会去看，尤其是一代宗师，我特别期待他能把传说的，是这样啊，就是他一遍一遍的说没有，就没有传说中的导剪版什么四个小时版本没有，但他越这么说大家越觉得有。
是，
就是看那个 0.01 公分纪录片里面、他们做很多这种修复，那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确实当年有一些胶片保存的就是不好，但是他还是在做这件事儿。他说我还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最终的一个呈现，包括东邪西毒他说最后为什么要出一个终结版终结篇，
终极版，包括一代宗师 3D 版，这两种这两次重置我觉得都是一种感觉。
繁花这部剧就我也在期待看看是不是能有，不一定是导剪版了，但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呈现吧。
嗯，如果有电影版，我突然觉得100%冬庸老师戏全部被删了，因为他电视剧全用了，电影我一个都不用。没有开玩笑，这是一个开玩笑。当然确实没有电影版。
冬庸是吗？
冬庸老师可能会在电影版全部消失。
反而我倒是觉得金花的戏也许会加重。
不知道，所以这 都是没有定的事儿，他现在还在修复这个版本，就是这个版本的调色啊什么之类的，现在还在后期工作中。
配乐调一调吧。
没有调配乐，他在调配色，调了之后会重新上传腾讯。我们现在在看的那个集数再点进去就是更新的，就是他们后台是可以这么操作的。就比如说那个综艺或者是剧集修改字幕的时候，就是有弹幕说那个字幕错了，他们可能真的会看到，然后再上一版新的，
就像书的再版的时候一样。
嗯，陈勋奇我也特别喜欢，就是当然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重庆森林的，因为他时间特别赶，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把那个配乐弄得特别后现代，特别未来感，我特别喜欢。陈勋奇之前也在采访中说他为什么没有做那个东邪西毒重制版的配乐，一个是时间码不上，然后一个是胶片损坏也有一些原因，就反正阴差阳错最后找了马友友，就反正我猜是那个王家卫一开始就有备选，这肯定的。但是东邪西毒的音乐确实陈勋奇那个版本是最深入人心的，
最好。
对，最后那段独白然后加上那个鼓点，王家卫和陈勋奇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有一些变化，就是在永嘉公司的时候，陈勋奇是王家卫的老板，他发掘了王家卫，因为王家卫特别高嘛，陈勋奇总喜欢叫他高老高老。他是香港电影音乐的最佳见证人，因为他是香港音乐大师王福龄，就是什么不了情啊，然后南屏晚钟啊，还有我的中国心都是他作曲，他的徒弟，然后七十年代所有的电影都是他配乐的，很有钱的，成龙还是只是个舞狮都跟着他，他买了很多车子都是借给成龙开的，其实这一段我印象特别深。然后所以其实那段音乐版权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一个人很富有，比很多演员都富有。陈勋奇15岁跟他，所以他做电影配乐其实也是非常快的，我们听到过那个坂本龙一做末代皇帝用了大概14天，陈勋奇做一部电影的配乐大概也是10几天到20天左右就能做出来一整部的，所以这一部繁花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不过王家卫对陈勋奇也还是赞赏有加的，
嗯，
他就说陈勋奇或许不是很杰出的作曲家，但他绝对是个很好的电影作曲家，
嗯，
因为他知道电影和音乐的关系，就他知道这个画面怎么和音乐去融合，
嗯，
所以即便是这个繁花里，我们现在不知道陈勋奇老师啊到底是怎么来做这项工作的，
干了
是吧？但是从现在大家的这个接受度和认可度来说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另外一种成功。你看，这不是也有像小老师同学这样，就为了里面的配的音乐把这部剧看完的，
这个我也可以。
哦，对，偷心的那个也是一个和解了，但是是一个事隔好多年的和解，就是张学友表现的欲拒还迎，然后先说哎呀你们一直让我唱这首歌，一直让我唱这首歌，我知道啊，最近他很火，他一开始都没有提繁花，他当然全程都没有提王家卫这三个字啊，然后他说既然你们喜欢听那我就唱，哎呀，他说这首歌1994年发表以来我只在公开场合唱了3次，然后真是好歌有好报啊，然后他唱完了之后说啊还是感谢这部电视剧啊，感谢繁花。
是谁偷偷偷着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
然后全程真的就没有提到王家卫，笑死了。他以前提到王家卫就是说王家卫在虐待他，就加引号的虐待，拍《阿飞正传》的时候就已经对王家卫有点意见了，说哎，我拿你当朋友，你让我拍一个抬头让我拍20多遍，你什么意思，这真的都是他采访的原话。然后拍完东西西毒他就公开表示说不会再和王家卫再有任何的合作，也事隔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王家卫和自己和自己好朋友和解的一个过程。
不过他这个一遍一遍的拍是这样的，就演魏总的那个郑恺，
嗯，
他就说一场戏他跟汪小姐在天台上跨年，然后汪小姐她就说我要去深圳，开始是走了嘛，她这时候就自己拿着那个香槟杯子在那儿有点落寞的那个样子，说就这么一个场景拍了40-50遍， 他后来想说可能导演要的就是那种你有一点疲惫感的哈、啊、这种感觉，那不知道，你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拍得多，一个是说你可能一条要拍很多遍，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拍了很多最后给剪的不剩什么，这都是做王家卫演员的宿命。
要是别的导演的话，这演员都得发飙了是吧。
是，关键他就是很捧影帝影后嘛，所以大家都喜欢在他的戏里。
但是繁花里面你看他这次用了一些网红，比如说
哈皮酱，
哈皮酱、
嗯
还有范甜甜，
嗯，
当然他们也都符合这个硬性标准，都会说上海话。看的时候大家还说，哎，没想到哈皮酱啊这演的真不错。我心说人家正经中戏毕业的好吗？
是。是
那范甜甜应该是，
他是哪儿毕业我忘了，但是他之前最传奇的经历就是他签了周星驰的公司，说要捧他当主角，然后最后被雪藏了，然后他在功夫里边的所有片段都被删掉了。就范甜甜的本身的经历就跟那个老板娘还真感觉就有点类似的感觉，就是他看起来是在边缘，但是他永远接触的都是这些人，进了周星驰的公司，被雪藏了之后回来，在上海各种参加综艺，当然爆发是奇葩说，反正就是他的梦想就是做演员。这次是拍那个车子的广告的时候，王家卫直接向他发来邀请说，哎，要不要来拍繁华，所以那也是很后来的事儿。
我觉得他表现不错。
对，挺好的。
他打保总的那个
啊，那个巴掌
那耳光那是真打的。
是，
我觉得就是他老公从楼上掉下来，然后他拽着那个小江西的那个脑袋往墙上撞，就那场戏我还挺触动的。
他摸到小江西的眼泪、嗯、这个肯定是为甜甜姐感到高兴。
但是你们认出来演卢美林的那个老公就是那个金老板是戴军？
是啊，是。
那当然认出来。
那我是真没认出来。我是一直看演员表然后才发现
戴军主要是好像很长时间没有露面了，大家有点忘了，
而且确实年纪大了，跟以前他的那个样子也有些变化吧。
我们收了三四位了，我感觉。
行，那
啊，
这回收了。今天真的是畅聊啊，这已经四个小时。
创纪录了吗？跟那个卧虎藏龙那集还没那个长吧？
但是密集程度我觉得是要、
关键大家不愿意收尾的感觉，因为每一次说完都有意犹未尽或者没说到的地方，是这种感觉。
你就把麦搁在这儿其实还可以继续说。对书其实我们今天就浅尝辄止并没有展开了，
书反正聊过了嘛节目，
但是小薇老师其实没聊过。
对啊，又作为半个上海人。
对，就如果要是请小薇老师把这个书再展开聊的话又可以两三个小时，因为里面有太多细节了。
是，
光是那地名我能讲半小时。
要不您给来来。
不来。
上海地理图就靠您了。但这个我还真是觉得咱们有机会吧、
嗯、
或者是在聊到上海的其他的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穿插着聊啊。
嗯，
对，再挖一个坑，这个要填。我记得看过金宇澄老师一段话也是让我特别触动，他说我喜欢写作，就是你发现他所有的这个也还是来自于热爱。他说眼前总是一颗一颗的字，一遍一遍的选择默诵改动他们，说字是一种标准材料，归集了人间景象，某个街角私密的绵绵对话，密密麻麻的长短线条，面孔细部错落，背影轮廓光影都含在字里。我觉得这个就是繁花。我们今天借着繁花这部剧啊，梳理了一下我们对王家卫导演，对金宇澄老师，不管是书还是剧，其实都是因为喜欢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感触啊。中间虽然我们有各种我觉得打引号的吐槽吧，其实也都是一些自己的真实感受。今天这期节目呢确实也只能录到这里了，也特别期待之后，然后我们还会有更多对上海这个地方，对繁花，就是它的余韵悠长，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要去挖掘的。那如果您也喜欢我们银杏树下这期节目呢，也欢迎您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 如果听到这里的话，也感谢您对这一期超长节目完播率的贡献。非常期待啊，您在评论区留下您对《繁花》的感受啊，我们这个是非常希望能更进一步的交流。感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